首先呢，是我们第一次有了三个人对话的这种形式，今天请到两位嘉宾。然后其次呢，其实本来今天我们三个在一起是为了工作上的一些东西在开会，然后正好 Nick 从上海来到北京，但是我们在开会的过程中，我们发现有一些话题其实是很有意思，也很有分享意义的，所以我们临时决定把一些我们本来就要讨论的内容放在播客里面作为一期节目或者内容的一部分分享给大家。首先介绍一下两位嘉宾，你们可以自我介绍一下。
好的，那我先来吧。我叫 Mabel， 大家好。我从小长大是在广州，但其实家人都是北方人。
那可以用广东话来给大家问好吗？
Hello， 大家好。我觉得我就是在北京待久了，就已经不太会讲粤语，但是回广州还挺熟练的，因为同学都讲。对，然后我上完高中以后，就是去了美国念本科，在哥伦比亚大学学的是艺术史和统计专业。然后毕业以后呢，我直接选择在纽约的花旗做了将近三年的，就是机构。就是简单来说就是金融相关的工作吧，就不讲特别复杂的东西了。然后后来回国以后加入了滴滴战略部，然后当时主要负责的是一些跟友商的一些竞争，然后还蛮有意思的。相信当时
后来赢了，
在没有赢了，大家都输了，我觉得。
哇，
你就看美团上市之前的那20亿，你就知道是怎么回事了。就他烧那一年上了20亿。然后后来离开滴滴以后，我其实在滴滴时间并不长，然后后来就直接通过朋友介绍，加入了一个算是家族基金吧。然后主要我们投资的方向是区块链与数字货币相关的方向。当然就是投资的标的可能除了一些币以外，还会有一些股权的投资。主要的就大概是这样子吧。然后副业的话，我也是蝉，相信就是关注我们号的人也都可能读过我的一些文章，所以在蝉上我也是一个节点，然后也是编辑。然后可能偶尔会去做一些开源的项目吧，和 Blockchain Economic Studio 一起。
好，我来啊。那个我大家好，我是 Nick。简单介绍，我是生在黑龙江省哈尔滨市，然后在那边待了六岁，然后去了海南，去海南。
请用东北话跟大家打招呼。
东北话就不懂了。那我可以自我介绍，我用这个就是东北普通话和大家继续说。
哦，可以。
然后我就去海南了，海南在那待到读完高中，去完高中，然后去山西，在那读大学读本科呗，学的金融，然后读完之后就去澳大利亚了，澳大利亚在那读会计，读了个硕士。读完硕士在那就反正读完了呗，就进了个会计师事务所，然后在那边待了很短的时间，然后回上海。在上海呢一干五年，前一半时间是做审计，然后一半时间就做并购，就是购并啥的那玩意儿，然后就2016年的时候就不干出来就是创业呗，然后创业创两年多也没创个啥，反正但从那个在事务所的时候就开始就做些投资事儿，然后就跟着兄弟们就整俩基金，一个基金投一级的，另外一个基金投二级的，二级就是那啥 A 股啥就这些东西。完了整完了之后，反正现在就干两件事，一件事是那个啥内容创造，还有就是说挺玄乎的哈，另外一个就是投机投资挣钱呗，就差不多了。
精彩精彩精彩精彩，
你要
看一下，我第一次听你说
他们海南的也挺卷
的。哦，海南是另外的一种方言吗？
你是可以
方言，海南普通话，海南话
他们另一种话，就像潮汕人的
那
个感觉。
OK，
一会儿让他就是再进入另外一个状态，表演一下那一部分。
有点，因为我是天津人，我本来以为我们天津人已经很幽默了，但是我觉得这个
节俭打鼓过。大狼走嘛，
那是青岛啊。对对对，
这是他们两个的自我介绍，那我再来简单的介绍一下，因为我们三个都是通过工作的关系认识的。当然他们两个介绍比较谦虚，实际上 Mabel 其实是中国的虚拟货币或者数字货币投资人里面的一个女王不至于吧，但是很有名的一个投资人啊。然后对虚拟货币和区块链投资有很多自己的见解，虽然我们这不是我们今天想聊的重点。然后 Nick 呢，在之前的经历其实我不是很清楚，但是他也是进入区块链的这个行业之后呢，他其实创建并且运营过区块链游戏社区里面非常大也非常就是有名的一个游戏社区，然后自己对于区块链、对于应用、对于投资和对于游戏都有着挺深的一些见解啊，虽然这也不是我们今天要聊的话题。我觉得今天开始，因为我们已经介绍过，其实是我们在开会的过程中所引出的一些话题，我们觉得哎，其实非常有分享价值，那我们就从这儿开始聊。我们三个的共通点呢，是我们以开源的形式做了一个项目，叫做一块广告牌，然后呢我之后也会把链接公布给大家。其实虽然我们一起做这个项目，但实际上我们每个人对这个项目的理解是不一样的。最早的 idea 呢，是我当时在海外的这个区块链社区里面有关注一些新的概念，然后其中呢就是有一个概念叫做 Hamburger Tax， 是一个可以理解为一个经济学的实验，然后
哈伯格税，
对，哈伯格税是一个比较新潮的一个经济学概念，然后之前也被 Vitalik 或者一些区块链世界的人呢就是觉得还蛮喜欢的，去做了一些实验，所以最早对于我来说其实是一个经济学实验啊。然后我们当时是把这个实验里面的主体从一个我们其实是分叉了一个海外的项目，然后把原来的艺术品的这个概念我们自己原创变成了广告牌的这个概念。但是慢慢的发展下来，就是除了经济学的实验，它展现出了很多其他方面特别创新的地方，比如说作为一块线上的广告牌或者线上的广告展示位，它有几个特点。第一呢，是它不被任何人所拥有，就是也包括创造者，它是一个公有财产，然后任何人对它只有租赁、使用和维护的权利，并且要交租金，但是并没有拥有的权利，也没有私人财产这个概念。第二呢，是任何人都可以不经过允许，就 permissionless 在这个广告牌上写任何他想写的内容，只要他在这个他遵守这个游戏规则，就是比如说交易的规则，比如说时间的规则。然后第三点呢，是如果你不喜欢这个游戏规则，那么你可以通过分叉的方式，任何人都可以分叉这个项目，去制定你自己类似的或者完全不相似游戏规则，去做一块自己的广告牌。所以它其实除了是一个经济学实验，它还是一个开源社区开源项目的这样的一个社会实验。然后慢慢的呢，它也在各种方面，比如说在我们如何去做这个项目的这个组织形式上面，显示出了很多它的这种想象力吧，想象空间。然后我们也希望把整个过程都记录下来，并且在我们有想象力的地方去创新。对，那这是我的理解。所以我也其实想借这个机会听一听两位合作伙伴对这个项目 so far 自己的理解。对，
你要先说吗？那个
你先，我都 OK。
没，你先吧。刚刚是我先，
或者说对自己的意义吧，就这个东西为什么要做？
对，如果你没想好，我可以说。
因为我觉得最开始的时候，
好谦让啊，
就假装谦让一下，就开始自己说起来了。就是
如果你没想好，
对，我看他好像是
没想好、啊。
就是我觉得一开始前面就是这里也介绍了很多关于他对这个经济方面的含义的理解，那其实我觉得可能对于我来讲，因为最开始的时候我们并没有说想要去做一个，当然就是你现在再来看，可能回顾之前的那个艺术品的就是广告，就是 Simon 自己原作和我们的其实在一些性质上还是有不一样的。
对，
因为本质上你参与的人你是可以，首先你从最简单就是你可以参与创造这广告牌的内容，然后其次他对就是你就是这种购买的人来讲，他是有 有 utilitarian 的价值的，有实用价值的。
嗯嗯嗯。
那从我的角度来说，当时我们一开始还是说希望把它做成一个比较美的东西。
嗯，
它本身还是希望是一个艺术。
OK。
所以从不管是 UI 的设计，还是一些其他的方向，就比如说我希望它能够是任何人写的，不一定是真的宣传自己，你可以就是想要说什么并让大家听到。就当时我在写那篇介绍文章的时候，我就考虑过说会不会有一天有一个人他就非常先锋的想要拿它来表白，或者说叉叉叉某一天生日的时候，
结果后来有人用来表白对吗？
你没有
表白，就是有接受到这样的信息在上面。
哦，有啊，是啊，就是、那个、
可以看我们的历史记录。
对对对对对，就有人祝别人快乐的那个，然后那个算是了，我觉得。
OK。
嗯，然后就比如说有人会在某天生日的时候就说生日快乐，我觉得这个就是一个很美的瞬间，因为我觉得技术发展本身。可能它并不需要是冷冰冰的东西。
嗯，
我觉得就是因为技术让这些人性里的美，然后呢更容易的实现了。然后我觉得这也是一个这个项目我寄托的一些情感在里面吧。
嗯，
对。
我先打断一下，所以我再来为就是完全不知道这个项目的听众解释一下，其实可以抽象理解为它特别像。纽约时代广场的那块很大的广告牌，然后实际上呢它可以理解为有一些自然的或者是推广出来的流量。
嗯，
这就像纽约广场上的这些时代广场上这些路过的人，那么这就是注意力经济，因为他们的注意力可以注意到这广告牌上内容。至于这广告牌上面是写什么内容，它有可能是商业的，也有可能像 Mabel 刚才讲了，它可能就是一个人想对另外一个人说的话，它可能是一个行为艺术。所以实际上它的内容是我们没有做任何限制的。对
对，时报广场还有人在那儿求婚，
对对，
一样的。
所以我再插一个问题啊，就是说你觉得你把它形容的很美、很浪漫、很艺术，你觉得这个和你自己的学艺术史的经历，或者说这种审美的感觉是有联系的吗？就是你自己的个性？
我觉得不是，因为我好像一直以来，就第一，我觉得我的审美能力和造美能力是有一定差距的。
什么是造美能力？
就是我觉得我可能不会是一个特别的时尚，或者说特别有自己的 style 的一个人。
嗯，
比如说我们的共同好友想想，他就是一个很有
造美能力的人。
对，
也有审美能力，也有造美能力。嗯，
我觉得审美是怎么说呢？审美，如果你说只是简单的欣赏美，我觉得可能每个人都有。
嗯，
但是如果你去把它
对。
更深的去拔高，说你想要就我，因为艺术史本身是历史、历史学，我觉得不是那种意义，就是不是大家简单意义上的，就是学习过去发生的事这样的一个东西。就我觉得在学习艺术史的这个过程之中，你会去也学习很多其他学科的东西，然后这种交叉援引的能力，我觉得我是比别人要稍微强一些。这可能也确实是，就是说。我觉得可能在很多方面，就是我的感觉，就不管是味觉、嗅觉，可能都是从小就是比较敏感的。
嗯，
然后还有就是眼睛，我看过的一幅画、一个人，我基本上不会忘记。
嗯，
就是一定能认出来，别人可能不一定。
这是学术能力，挺
学术能力是
就是对，听上去是挺学术的一种能力。
真的吗？我以为这种就是说，我以为是 gift。就是
是呀呀，是给对，
就是你身体能够接触到、感知到外界信号的一种能力嘛。
嗯，
那就是你怎么样去，比如说你获得了某一个信号，然后你去把它汇总起来，你的感受能够输出，就把你输入了以后，你通过你自己的理性思维去输出。我觉得这个能力不是每个人都，如果你把这个当做一种审美能力的话，那我觉得这个可能是有影响的。对。
酷，
所以到我讲是吧？对，为什么要做？我觉得是你
很谨慎。
对，我现在要特别注意在和别人对话是要比较 mindful，
不
要
我还是解释一下这个背景，是因为我们三个其实昨天晚上录了一期播客，但那个我们其实昨天晚上是也是很巧，也是本来没想录，然后我们在喝酒，在那个酒吧的一个门口，在露天的地方在喝酒，然后我们。 也是记录了一下，然后也尝试了一下三个人的这种形式，结果发现三个人很混乱，然后很多问题，其中一个就是抢话。对，然后当你再去回顾这个音频，听到自己抢别人话的时候，又是一种很不一样的感受。
对，你会觉得就特别粗鲁。
哦，特别粗鲁。 OK，
对，
所以在突然这两个人今天如此谦让。我没有抢他的话。可
是，对对对，是的。
OK，
对，
yeah。
对对，为什么做这个事儿？这个事儿我觉得是理性和感性吧。我先讲理性，就是我自己给自己现在定的方向，或者说我觉得会更专注的东西，有一个是内容创造，一个是投机投资。那内容创造这个，我认为这个广告牌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内容创造的一个事情。然后它又和我在内容创造里面比较专精的，像和区块链相关和游戏相关的这个领域又更高度的重合。因为本身广告牌我认为是一个高度游戏化的这么一个产品。
对它
很好玩。所以有很多游戏设计的机制可以应用在里面，然后可以去通过一种比较轻松的游戏性的方式去试一些东西，就它比金融要轻很多，然后大家又能在里面学习到一些，也不是学习吧，感受到，然后切身的体会到一些区块链的魅力，然后去中心化组织的魅力，然后包括刚才 Mabel 说的那些艺术啊什么之类的魅力。但你其实你的投入又不用很多，因为游戏本身它就是一个你能够以相对来说小很多，可以甚至可以忽略不计的一个投入，然后可以去体会到更大的世界，或者更多更丰富的一些感受。所以内容创造本身认为是一个非常契合我现在做的事情的一个内容创造。对，就是理性方面。然后感性方面就是，第一，我觉得很好玩，然后我喜欢好玩的东西。然后再一个就是在做这个事情的，在做这件事情的，一起做这个事情的人，我觉得很有意思，然后这也是我感性上会很愿意就是继续做的原因。对，
我以为这个是第一个。
对，但是一般你不是会把就是更重要的，或你觉得那什么东西就是在最后面好像轻描淡写的过一下，但其实这个才是你真正想说的东西。
很有意思，这个还我跟我风格。
我觉得你们两个喝酒和不喝酒状态差好多。
不，我觉得昨天是因为我们俩见到你就特别高兴，所以就非常狂暴。其实最开始的时候我们都没有喝任何东西啊，我们就是在笑。就我说一个随便一个东西，你就在那哈哈哈哈哈哈，我就觉得
我先接着刚才那个讲的，就是我觉得很有意思，就是你看同样的一个东西，我们三个的经历导致我们看它的这个角度特别不一样。对于我来说是一个经济学的产品或者实验，对于 Mabel 来说它是一个艺术品，而对于 Nick 来说它是一个游戏。对，我觉得还是蛮有意思。然后确实在这个过程中我们也碰撞出了很多特别有意思的一些创新的观点。但是呢，我们对这个东西感兴趣的其中一个原因，也是我们目前为止很大的一个共识，是我们认为这个东西它不仅仅是 end product， 就是这个最后的广告牌也好，或者这个网站也好，或者这个实验也好，这个产品有意思，而且我们做这件事情的方式也很有意思，也是实验本身。然后这个就涉及到了一些我觉得可能有一些人没有接触过，可能在互联网或者区块链里的有一些朋友接触过的概念，就是一个是开源的概念，还有一个是去中心化自治组织的概念。对，我们先说开源吧。就是我先简单的说一下我的理解，就是我们在做这件事情的过程中，它其实是没有 ownership 的，就是我们这个 idea 是我们的，然后也是我们先开始做的这个第一个版本的产品是我们去deliver 到这个市场上的，但实际上我们并不对这个东西有任何的拥有权。它不像一个企业会去申请专利，或者是先用先发制人的方式去抢占市场一样，所有的开源项目不仅仅是没有专利的，而且它的所有的源代码都是公开的、公布的。那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很奇怪的一个，也是一种组织形式或者经济现象出现呢？我觉得 Nick 昨天说的一句话很启发我，他说其实本质上还是因为我们自己能力不够，或者我们这件事情是对于我们来说我们自己的力量是渺小的，是不够的，所以我们希望以开源的形式去吸引到更多的人参与。那 在这个过程中确实因为这不是我做的第一个开源项目，其实任何的开源项目它其实确实会在这个过程中遇到很多惊喜，就是你会遇到很多对它天然感兴趣的人在无偿的为它贡献。当你把代码在 GitHub 上公布出去之后，任何人都有能就是权利或者是能力去给他添砖加瓦，就是做贡献做修改或者是直接分叉，就不同意你的意见他可以直接分叉成自己的项目，这些都可以。所以我觉得可能这个开源的概念在计算机世界里边，比如说开源软件里面，是一个已经一二十年非常流行的一个概念，但实际上在我们非程序的非代码的现实生活中大家还是蛮少见到的。对，所以我觉得是一个挺，我不知道你们两个有没有之前在以这样的形式去工作，对，在某一个项目里面，有什么感觉？
没有，但是就是我可以谈一点，就我之前又一直会想说，为什么公司制度就是这么完善的情况下会需要出现一个这样的东西？但是后来我在互联网也算是待过，所以我包括身边很多朋友都其实还在海淀啊什么的，所以其实我对这个的看法其实有一个另一层的感触的。就我说到的，你很多可能在早期的时候互联网大家公司还非常小，那可能大家都能够就是早期的员工虽然可能他觉得 ABCD 有些不满意，但是他能拿到相当一部分的股权，就是然后激励等等的期权，到后面就是因为你没有那么多可以稀释了嘛，然后到后来你可能从一些其他地方挖来的人他也水平很不错，但是而且能够做出很多很多很多贡献，但是他可能相应的来讲可能就是比不上就是前一百号员工他们拿到的激励，就这个是一定有不对等的，因为你这个认知本身最开始能接受你他可以就能够获得更多的激励嘛，我觉得这个也是能够，但是对于后面来的人他会觉得说 OK 那我可能可以给你做到很多拉新，或者是给你数量级完全上一个台阶，凭什么我做不到。所以在这样的一个大的条件下，就是你能看到很多小的那些互联网慢慢的都变成聚合成了一个一个平台的这种情况下，一定是会存在的有这种非常边际的人没有足够能够得到激励的。那这个自治组织的形成就慢慢的你会发现，当这些人觉得没有得到足够激励然后离开了这些平台以后，他们可能就会希望说自己去传一些资源，然后去完成他想做的一些项目，然后这个可能是对他来讲比较公平的，而且也能够在就是适应这种比较快节奏的社会组织形式下自然产生的一个产物吧。就是你可能比如说只想做某个事情六个月，你想尝试一下，然后你也没有办法迅速的像这些大公司一样吸引到最顶尖的talent， 那你怎么样能够很有效的去通过就是一种激励方式去做这个东西，那可能自治组织就是这样的一个工具。
但你说到的这个，我觉得那个牵扯到很多问题啊。首先，我不太明白的一点是你刚才说到这是一个激励机制的问题，那除了项目的发起者，比如说这就是我的梦想，我想做一个这样的产品，我想 deliver 它，这个我是可以理解的，但是开源项目的参与者呢，就是他们的动力来自于什么？就这里面大部分在开始有没有钱，对吧？就是这个和你之前说的我觉得是有一点矛盾的，就是他在公司以期权的方式或者金钱的方式拿到的激励不够，但是他为什么在开源的世界里面就有，就这个激励机制又是什么呢？
那你取决于你在公司的时候你贡献的，就是假如哈，有些人他可能到后期加入这个公司，如果他觉得做的这个事情他就很快乐，不是说所有人吧，但可能有些人他会接受这个，因为他做的事情是他真的很想做的，可能少量的人他会觉得说很少量
就是还是不喜欢，就是还是喜欢，
就是如果你能够有足，我是还是会相信，如果你能有足够的多巴胺在这个过程中产生的话，其实就是像你前面说的，你在投行，你钱拿的够多，你就算干成狗，你也一样，可能还是会愿意，因为它有一定的，所以我觉得这个是一个 互相制衡的一个东西。
OK，
那但是就是回到我刚刚说的这个开源机，就开源，我觉得我们不能把它回到我们之前，我们不是提过一个很我说做开源不代表做慈善，
嗯，
对吧？
嗯，
我是说你不是指望说你所有人都能够像我，就是像一些就是早期的那些贡献者，他就是什么都不为，他就为了这个理想，不能这么假设。我觉得有些可能早期的，包括你之前996的那个模型里面，你就会考虑到说，如果我想作为一个发起者，我想找十个志愿者或者说一些帮忙的人，那可能就是拿钱的，或者是拿一些就是未来可期的激励的这样的一个东西。那我觉得开源就是它所代表的一个是，就像你们前面讨论到的，是你能力不足的互相补足的这样的一种形式。但是它就是一方面它足够松散，所以它会能够给大家各自发挥的空间。但是另一方面，通过一些现在比如说有的技术，像最简单就是班科协议或者一些其他的，去实现吧。就我觉得这个扯的可能稍微的有一点点远，因为
这个我在稍微补充一下，就是说其实现在开源项目、开源社区、开源软件的这些概念已经我觉得相对来说在至少在这个技术社群里面是比较成熟的，也有非常多成功的项目出现。但是确实开源社区或者开源项目如何激励这个问题，其实是一个大家刚刚开始想要去研究讨论的问题，而且是在伴随着虚拟货币的出现之后出现了一大波这样的讨论，但实际上还 so far 还没有任何人找到一个很确定性的解决方案。所以之前我们讨论这个问题，就是说目前我们还是认为参与开源项目的人，其实他还是出于每个人可能有自己的目的。比如说对于工程师来说，你参与一个非常有名的开源项目，其实对你自己来说是 reputation 上的，就跟写东西人写自媒体一样，
GitHub 上面有，
对，就你 reputation 上面你是一个非常大的好处，这个会帮助你去找工作，尤其是在硅谷现在大家非常认可 GitHub 上面的这些数据的这个情况下。对，那有些人呢，比如说像我们这些喜欢 idea 的人，我们就是喜欢自己的 idea 被实现，对，或者是说很 random 的可能被一个根本就不认识的人去实现的这种过程。对，那对于有些人来说，他可以 work for 一个所谓的开源组织，但是他拿工资，对，这个也是可以的。所以我们现在还是假设说在这个里面大家是出于自己的某种目的，不管是多巴胺还也好还是金钱也好，去参与到开源项目里面来，但是这个动机是不一而足的。所以它不像公司制度里面大家就是用金钱去标准化所有的动机和所有的奖励。对，那但是呢有一点可能是我觉得如果再和公司去对比的话，可能是就是大部分人在开源项目里做的还是一些有创造性的工作。对，所以这些有创造性的工作比较大概率的能够去展示或者发挥他自己的兴趣擅长以及让他分泌多巴胺。那这一点确实是跟在公司里面，因为当你拿工资之后，你即使这个工作是你喜欢的，你一定会做很多你不喜欢的部分。对，但实际上当你免费的在为一个开源项目做贡献的时候，你可以完全不去做任何你不想做的部分，每个人都在做自己最擅长最想做最喜欢的部分。对，那这个可能是我觉得一个很大的区别。
对，
对，
就是我刚刚说的 flexibility 嘛，就是你会有空间去做你擅长和别人不足的地方。
哦，对，我觉得是一个，就我非常同意 Mabel 说的，它是一个激励机制的问题。然后我觉得这里面它其实不仅仅是金钱，就是经济高速发展的时候，大家更注重的说是怎么样我可以更快速的生产。当可能经济发展到一定结果，或者说是当很多人他就思考的不仅仅是说，就当大家富裕水平达到一定程度，就是当大家已经不是每一天都不知道下一顿饭在哪里的时候，他就会想一些公平的问题，就怎么样做是公平的。这公平其实有时候不仅仅是钱分多分少的问题，有时候可能是谁说了算，然后凭什么听你的，然后这个咱们是周三干活还是周五休息，就它会有很多各种各样不同的目的。然后你这个时候你再回去看这个 我们现在讲的我认为是一个组织以及激励的一个问题啊。你回头去看其他的各种组织是如何激励的，比如说国家这种组织它怎么去激励这个向上爬的这些公务员也好或者官员也好，或者说你王朝的更替，君主制，然后民主制，然后选举制，这些它怎么样，它是不同的制度激励了哪些人，为什么在这个社会发展的时候会激励了这些人。然后如果从这个商业角度，我就讲更具体一点，从商业角度来说，其实我们会有两个极端。一个极端呢是这公司就是为了赚钱的，就公司制，比如说我们从公司制其实也没有多久嘛，公司最开始的时候就是说大家一起凑钱，然后你出多少钱你会获得两个东西。你出多少钱，你第一你会获得多少投票权，就是你出的钱和你投票权是一比一对等的。第二个是和你的分利润，分润就是我比如说我今天投十块钱，然后这公司明天赚了十块钱，然后总共大家一共投了100块钱，那我就 double 了我的这个投入，我就可以分到20块钱。那这个是最开始的时候，如果大家感兴趣可以看一下公司制是怎么诞生，然后股份制是怎么诞生的。这个东西就是我投入的这个东西就是钱，然后我所期望的回报就也是单纯的钱，这是一个非常简单的一个
就是说你的意思是在很久以前其实不可能出现 Mark Zuckerberg 这样的人，就是说我是凭我的 intelligence 和我的创意去拿股份，就是还是说出钱和股份是对等的，然后直到很多年以后才变成我们现在这个股权制度。
对，后面有这个股权制，对，是啊，一开始的时候就是办公厂嘛，或者最开始在办公厂之前是那个出海，
对
出海，然后你抽份子，然后等人家那个出海贸易回来之后，然后对，然后按这个股份来分钱嘛，然后后面办公厂，这个时候其实它的这个投入产出是非常非常对等的，就是我在这个项目里面最需要的就是钱。那你给我多少钱，你就拿多少投票权，你就拿多少分红回报，这是一个非常非常合理的制度。
很简单也。
对，但这个制度呢，它其实就可能就比较适合单纯的金钱关系的这种组织。那我们有另外一种组织呢，就是这个 NGO， 就是慈善组织，它的目的就是去给钱，把钱给出去。对，所以它里面也不存在这个说谁分钱多谁分钱少的一个问题，可能就是谁捐助的多谁的话语权就强。但是如果说就你刚刚说的那些什么智力，这个是很好的东西啊。如果说我是一个可能赚钱可能不赚钱的东西，然后如果说我的投入的最重要的并不是钱，然后如果说我期望的最重要的东西也不是钱，那我的公司制就失灵了。因为我这公司或者说我这个做这个事情我能不能成和钱的关系并不是很大，那我肯定不能，首先我肯定不能按钱的投入多少来决定投票权和分红权嘛，对吧？这个我们是假设它的主要产出物是钱的情况下，那我这个产出的钱，我可能就像你刚刚说的扎克伯格，他可能他很早的时候，然后他用他的这个聪明的大脑去把这个事情给做起来，所以他值得拿很多的钱。那这个是在你的主要产出物是钱的情况下。那你还有，但你其实你的主要产出有很多时候也不是钱。那这个就像比如说做慈善的这个就是一个就更极，这个就非常极端的一个例子，就是没有人投慈善是为了赚钱的。那这个时候你需要的东西就可能更加多样化，可能是名誉，可能是什么，这个每个人会有他自己的目的。那你这里面就不能涉及钱。就投慈善这里面你是不能有。但万一说我做的这个东西它是一个混合体呢，就它这里面有可能有钱的产出，然后就投入的角度来说，我可以有钱，可以有智慧，可以有社会关系，可以有这个你手上的任何你认为是有一定价值的资源。那我的产出呢也可以是这种多种多样化的，然后它的主要的东西呢既不是钱也不是做慈善，这时候你该怎么办？对，它其实比如说我觉得大学可能会是一个教育机构，大学它可能会是一个比较典型的一个，它有各种各样的一个比较混合的一个东西，就这个组织我觉得也是很有意思或者值得去研究的。那我们现在讲的就我们在做的事情可能它的目的又和教书育人又不一样，就我感觉还挺新的，我不知道，就我其实很想知道说有没有人做过类似的东西或者怎么样，就我也是觉得有没有巨人的肩膀可以站一站，然后能够帮助我们做这个事儿。
我刚刚就是你说的说到之前，就我这是有点不太相关，但是也还是在讨论这个话题上面。 就是为什么自治组织到今天会有这样的一个发展，或者说大家看到了需求，为什么之前没有？我觉得就是从你看十九世纪、十八世纪，就是在十九世纪资本主义刚刚兴起的时候，你就是当时大家都能看到，就摩登时代，每个人他都是个钉子，因为那个时候科技还不够发达，你很多的事情需要由人力的机械化的那种工作来完成。那随着这个科技不断的进步，技术不断的进步，有很多这些当年可能需要人力重复劳动的事情被取代，于是就有了就是后面一些的，你就会发现可能大家就开始创造，然后就进入互联网 2.0 时代等等等等。但是就是随着这样子的，但是始终这个就是它一定是有局限的，就是比如说像公司制之下，就是在这样的进入了 2.0 时代，然后慢慢的你有大公司出现了。因为其实很多时候会大家会觉得你可能除了用公司制之外，用这种所谓的法律的制度，用这种上下级的这种管理的制度一个框架，是可能实现每个人他们就能够保证，比如说我在这里工作我一定能够拿到钱的一种方式，它是一种契约关系，就是我们所谓的契约关系。那到了今天，就是当智能合约，也就是简单介绍一下，就是它是一种你可以说是用算法来实现的一个人对另外一个人的对，就是承诺的兑现，对，也是一种契约。
自动执行的契约，
它的这种契约就能够大大减少公司组织在管理，在各种各样运行方面，就是可能花很多很多成本才能实现的东西，通过这个能够实现。于是到了今天，可能这样子就是你作为一个普通的，我也不认识你，屏幕另一端的一个 country 就是贡献者，我不用再担心说我做了这个你不会给我，因为它就是写在代码里面的。所以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其实我这个也不是之前就想过，我是突然刚刚想到的，就我也忘了他刚刚说了个什么东西。我觉得这个就是一个，你就会觉得历史始终是在重复自己，但是它是螺旋前进的。对。
对，我说回来就是，我可以继续吗？ Okay,
哦，原来我以为你讲完了。
对，我刚刚是讲完了，然后就是刚刚在你讲的时候，我就想了一些，可你说的，就你说的非常好啊。
还要再
肯定一下，对，赞美一下，这个
程序员努力师。
对，然后我在那个在你讲的时候，我就想了一些不是很相和你讲的不是很相关，但可能是延续我刚刚的东西，就是我从。公司制度或者说从，就，哎，我想想怎么开头。公司的目的就是我们其实，在会计学术界，其实大家经常会讨论说，公司的目的是利润最大化，这个东西符不符合道德？我要不要去符合这个道德？然后后面呢，大家会说，我要有 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 就是CSR， 对，现在你每个公司都会有企业责任。我觉得99%的人就都不会去看，就尤其在国内，他不会去看这东西。但其实，在国外的这个学术界，大家都会讨论这个东西。虽然说国外的股民他其实也没有多高尚，他也不是。
国外公司也是付费去把这个东西做一个报告。
对，做一个报告，就是说我这个企业他在完成我的利润的，因为公司他肯定是利润最大化嘛，就根据我刚刚就是说的，就是他。公司的目的就是利润最大化，你不做利润最大化的话，就是如果你说有一个正方辩论和一个反方辩论的话，正方就说我建公司就是为了赚钱，你不赚钱你就是违背商业道德。
对，
那另外一帮人就会说，那你公司也是一个社会人，你作为一个社会人或者一个就是假想的一个人，你也应该为这个社会做贡献。所以呢，这个大家最后折中了之后，就说 OK， 那我不会强制你公司要有社会责任感，但是你每年你要讲一下你今年为社会做了什么贡献，然后就有这个很奇怪的这个 CSR 报告。
但没有人看他讲了有什么意义呢？
就我去上学的时候我会看，上学的时候我也就不会看，因为你这里面很多虚假的东西吧。
对，
他会讲什么呢？我讲一下这个社会责任感，他会讲什么呢？如果你是一个生产企业，你会讲你的碳排放，
对，
今年我碳排放和去年比起来增加了多少，少了多少，是吧？然后我会讲我这个用了多少这个比如说国外他会说我用了多少少数彝族的这些人，就比如说我用了多少
diversity，
对对对对 diversity， 然后我用了多少女性，我们高管里面十个人里面8个是男的，2个是女的，我们已经比一般的公司多一倍了，因为一般公司都只有一个女的高管，10%的女高管，就他讲的我觉得这 没有什么意义的，就我个人观点，我觉得这东西很多都是没有意义的。然后公司你在做这种报告时，其实有一种敷衍了事的一种，大多数吧，当然还是会有一些很优秀的公司。
但是我的经验插一句，我的经验是还是有一些会对公司的做法还是会有实质性的变化，比如说，
对，
我之前在投行的时候，他作为一个美国的公司，他会非常注重女性。
对。
然后呢，就比如说，因为我在那个部门嘛，就是基本上全是男的，然后他会刻意的。每一个 team 大概是十几个人，每一个 team 一定要有至少一个女的，
对，
这是从上至下的一个 policy。 然后但是最后的结果呢也有点尴尬，就最后的结果就是说，第一，你一个 team 就只有一个女的，因为那你是说至少一个嘛，那我就拿一个，然后我也不会去 fire 她。但第二个就是，但是这个又导致另外一个问题，就是那你也不敢去 fire 少数的黑人，就如果我们当然很开玩笑，
真的不敢吗？对，
就我们当然开玩笑，就如果你在这种美国的非常有名的投行，你是一个黑人女性同性恋的话，哇，那你这一辈子都安全，就绝对不敢去吵你。
对
对
对，就我
这个有点先评论一下，这个有一点政治不正确啊，要是有意见的观众不好意思。
我就是描述一个范，
就我觉得讲中文的还好，中国的这个社会还没那么容易，因为你讲的给你搞
不一定。我觉得我会比较 mindful 这种东西，
okay，
因为 Mabel 在国际上有一定的影响，
对，
就是他会比较介意，对，我们没关系。
Disclaimer， 对，我也 disclaimer，
就是 disclaimer。
我爱国爱党，这个我认为中国共产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我非常热爱我的祖国，热爱我的党，中国是。不可分割的，然后是特别棒的一个国家。
那个是党员，
是党员啊！
对对对，这个扯远了，扯远了。
敬佩敬，失敬失敬，
失敬。
对对，先
你继续你刚才的。
我希望你们两位也要考虑一下这个自己的这个党性。
还要发展我，你知道吗？
我应该没戏了，我觉得。
然后那个，嗯。
对，回到你说的话，
对对，是回到我说，就是让我
企业的社会责任。
对我认为我认为就是它其实是你企业赚钱是你必须要做的事情，你企业去照顾这些这个社会责任其实是你次要的，因为你如果企业不赚钱，你企业都要死了，你还照顾那些什么东西呢？对，所以我刚才你说大家都会很在意这些东西，没有问题，在企业运营良好的时候它没有这么，但如果你企业明天就破产了，就你要开员工的时候，
对
你肯定会开掉那些不赚钱的那些人嘛，
对
吧？这个是非常正常。所以我是在说，就现在说回我想说这个东西，就铺垫好长。然后就是你企业是一个 profit maximization 的一个东西，就是利润最大化的一个东西。而我有没有一种组织，它是快乐最大化的公司？
哇哦！
就这个快乐不一定是组织内部的，可能说我就是要做一个。内部加外部，或者我的 stakeholders， 我影响到的人，大家都是，就是我做这企业的目的就是为了让大家更快乐。
不好意思，我想要那个
然后我设计
快乐饼，
然后我设计这一套机制呢，就这个机制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让大家快乐。然后你们如果说，或者我的主要产出就是，对，我在想是不是德云社啊什么。他们是那种，
对对对，但是现有的
郭老师，
不是说所有的现有的很多 NGO 不符合你说的这个目标吗？
NGO 的目的是他们要解决贫困问题啊，他们
不一定不一定不一定，不同 NGO 哪个目的不一
样，
是环境，
但我不知道嘛，我这方面我是知识很匮乏，对。对的，我也
而且我觉得你刚才说的那个问题很有意思，但是我觉得他已经说的很危险了，就是我觉得他都不是公司和非公司的矛盾或者是区别。
NGO 对对对，其实我能插话吗？不好意思
啊，没有，我先说完，就是我觉得他是资本主义是不是还就是是不是还成立的一个挺大的，因为确实现在包括我们做的广告牌这个项目的哈伯格税，哇，又拉回来了。就哈佛，就是它其实就是对于资本主义的私有财产概念的一个挑战，
是
对对于资本主义利益最大化的一个挑战。它把，因为在资本主义里面，这个经济里面其实一直有一个挺大的死角吧，或者是说一直在debate的一个东西，就是公有财产。那公有财产在经济好，然后大家又倡导这个个人主义、自由经济主义的时候。就是一个工地悲剧，说白了，对。但是经济不好的时候，还可以大家相信凯恩斯啊，然后有这个包括比如说大萧条的时候，其实政府对于 当时的美国政府其实对于美国经济的控制已经有点像比如说现在中国的这种这种干预了，对啊，包括对于公有财产的这种定义，包括美国现在为什么有这么多非常好的国家公园，基本上全是30年代大家去修出来的，就是那些廉价劳动力去在政府的这个规划下去修出来的，对，所以这也是一个就是时代不断的在变化。但是听起来就是现在的这个阶段，不管是因为经济，就是2008年经济危机之后，还是因为有互联网信息社会的很多新的生产力的出现，就是这个资本主义这个东西受到质疑，对。然后我们其实之前在有些文章里面也我也挺感兴趣，我也讨论过这个问题。我想问一个有趣的那个问题哈，就是 Nick 你比较懂游戏，就之前我记得在游戏里面，在区块链或者非区块链里面都有这个版本，就是有一个游戏叫做 Pixel Map， 它是一个特别有意思的去，它是一个社会实验，它也是一个社会写作游戏，能不能简单介绍一下？因为我大概知道它的规则，然后我大概知道这个游戏创造出了很多奇迹，对对。
Pixel Map 就是像素点游戏，然后这个它可能是最开始的时候，游戏开始的时候是一张大白纸，但这个大白纸呢，它被大家可以想象想象一个围棋棋盘，它被这大白纸被切分成，比如说200×200吧，打个比方，就是它一共有横的方向有200个行，然后竖的方向有200个竖，一共是200×200。作为一个学会计的，我应该能够快速的算出它的结果，应该就是40000个点。然后这40000个点呢，比较扯点废话，是40000个。
不自信了，开始自我怀疑。
对，然后那个就是那就是说，其实最开始的时候，它并不会扯到任何金融的东西，就是有这40000个点，然后大家说，大家就开始画嘛，然后。最后比如给你7天的时间你去画这东西，
等一下，就是每个人只能画一个小
块，对，每个人只能每个 GitHub 账号，比如说你打个比方，每个 GitHub 账号能够当时是在 Reddit 上面做的第一次， Reddit 就是 REDDIT 的那个一个论坛，
对，
国外一个论坛，然后每个账号它可以画一个点，
它可以改变这个点这个块这个方块的
颜色，对，它改变这个方块颜色，然后就7天之后，你就会发现，哎，大家点的乱七八糟，有的地方呢会点出一个猫来，画出一只猫；有的地方呢就画一个十字架，就会非常有意思。然后现在大家可能去搜也能还能搜到这个
有的，
对，当时最初的这幅画，最后就它会有人做一个 GIF 动画，然后从最开始从一张白纸，然后怎么样慢慢就变成了最后的样子，这是非常有趣的东西。然后后面这个在区块链上面的一个玩法，就是说在以太坊是可以说是最早能够实现智能合约的
合约，
对，然后影响力最大的公链之一吧，然后它在上面就是把它的每一个点做成了一个做成一个 token， 然后或者是它把整幅画它加了一点点金融博弈的机制，就是原来你画这东西呢，你只是需要你只需要去免费的注册这个免费注册一个 GitHub 账号，然后你去把这个点免费的方式把它占领了，画这个颜色。那他加了这个机制之后，就你不能免费的获取，你需要付一定的钱。然后如果另外一个人他想去获取你的这个这个点，他想改变，就如果说这个点已经被别人买了，那你再卖再去买它的时候，价格就会自动的增长一定的比例。
Okay.
这个比例大概是从10%到100%不等，然后它有一套机制会自动的算出你，比如说它在1块钱的时候，它每次涨一倍，然后2块、
okay.
4块，然后8块，
然后一个已经定好的数学曲线。
对，已经定好的数学曲线，然后这个曲线是越来越平的，就比如说到100块钱之后，就每次只能涨10块钱。
OK，
这种，然后。
Okay.
这样就会你每一次的去改变这幅画，你要付出更多的代价。
就是它除了这种以纯的游戏之外，它加入了这种投机的一个规则在里面。
对，就是你原来玩 GitHub 那些人呢，就是玩 GitHub 那个 Pixel Map， 就是像素画。
对，
像素画卷翻译过来，像素画卷这个事人，他是纯玩家，他玩的东西他只是为了娱乐性。
对，
那你玩这个在以太坊上这个加了一定的这个金融元素进去的时候，你会有两批人，一批人呢是我愿意把它当做一种消费的，然后我就付了这个100块钱，我就为了消我并没有打算回报，我有可能会有回报，但是我的目的不是为了回报，我就玩一下。也有一些人呢，就是他就是 投机行为的。昨天我也讲了一下这个投机和投资的，什么叫投机？投机就是你买了之后，
嗯，
你的主要的回本的方式以及赚钱的方式是有另外一个人过来买你的这个东西，
嗯，
所以会有一部分
有人接盘，
对，会有人接盘，
嗯，
对，对，接盘可能会有一点贬义啊，但其实投机我认为它是一个中性词，
嗯，
对，所以说，
嗯，
就接盘如果这个是比较恰当，但是要把这个贬义的意思给去掉，就是会有人愿意出更高的价格买走你手上这个东西，会多一群这么样一些人，他来把你这东西买走，对，他加了这么一个东西，然后这个结果也挺有意思的，后面有很多这个去模仿这件事情的人。啊，但是我觉得做的最好，做的就是参与人数最多，应该还是在以太坊上的第一个，
嗯
，EOS
的那个也有很多人玩吧？
有，但是我觉得就是它从机制啊各个方面其实没有什么创新。
那结果怎么样？就是跟最原始的 Pixel Map 比，它上面
参与人数少，然后最终的那个，因为它门槛毕竟高了，
对，
它需要你去
要买，
要有数字货币钱包，
对，
然后需要你付钱。对，
嗯，
然后因为本身区块链这三个字，我觉得可能80%人会把它定义为一个比较贬义的一个东西，
很反感，
这就比较反感。那有很多人，他就我觉得现在越来越多人他在做一件事情的，也不一定越来越多，反正还是有很多人，他做任何一件事情，他认为都是在给自己身上贴一个标签，
嗯，
就他认为我只要做和区块链相关的东西，我必须要，
嗯。
我必须要，如果我要做，我必须要在表达区块链是骗局是傻逼，他才能够心安理得去做这个事情，
嗯，
或者他写到或者什么，他必须要表达一下自己的立场，
嗯，
如果我什么都不表达我就去做的事情，那我就是再给自己贴一个我是这个
负面的标签，
对对对对，
嗯，
会有人会有这种
OK
对
OK
扯得远，
所以就是加上了这个经济机制之后的结果没有原始的这么好，
你看你怎么定义好，我觉得如果你把它当做一个实验的话，它也试出了一些东西，啊，
嗯，
我觉得它
也
是趣味性的呀，
并不一定是说我参与人数越多它就越好，你这个是互联网思维，就是互联网产品思维，就是，
我是说它上面展示出的这些图像嘛，就是说这些创意最后形成的这些东西，因为我看到当时是应该是有很多广告的上面，因为
对，从我的角度来说，如只要它加入这个机制，我认为就是好的，有创新的，嗯，
就是
对，并不是说是我因为这个加入机制，然后我人数参与的玩家比原来更多了，然后它就是好，就看你怎么定义这个好，
嗯，
OK 对，我觉得还是有意思。
哎，你刚才说那个投机，你还没说投资，你说投机和投资的区别，
哦，对，不好意思，对，投机就是我的目的是让那个，就我回本以及赚钱的主要方式是通过别人以更高的价格买走我的东西。那投资呢，其实就是，这也不是我的一个定义啊，这个是我也记不得是巴菲特还是段永平是谁写的，但是我一看到我就觉得这个是我目前为止见到过的最好的一段解释，
嗯，
投资就是说你买的这个资产，你的主要的回本方式就是你买的资产，就你就不会去卖它，就你主要回本方式绝对不是说别人以更高的价格来买走，你可能会是一种分红或者说收房租的方式来不断的去获得收益。就比如说你楼下有一个房子，然后这个房子呢，你能够非常确定的说它未来10年的租金是每年能有10000块钱，
嗯，
然后这个房子呢现在卖5000块钱，那你肯定会买嘛，对吧？因为你买了这个房子，你并不是说我期待明天有人以10000块钱价格把它买走，而是你算得很清楚，我今天5000块钱买了，我到半年的时候我靠房租就已经回本了，
嗯，
然后我就每年未来10年我就每天躺在床上收钱就行了，
嗯，
这种是属于一种投资的行为。
OK
对对对，
okay.
嗯，
但是我们刚才说的都是这种开源自治去中心化的组织的好处，
嗯，
但实际上现实的生活中呢，尤其是非代码类的非工程类的这个项目，其实真正的这样的组织还是很少的，
嗯，
对，嗯，所以我在想这个原因哈，就是我觉得它听起来很创新很美好，但是也有点像乌托邦，就是也有点像人们幻想出来的一个人类的发展的一个趋势或者是一个所谓的终局吧。那比如说之前我研究过，在那个区块链，就我们单说区块链的过程中，很多人去探索这个，因为区块链跟自治组织、虚拟化组织的这个关系比较近嘛，就是在区块链上确实有很多人做这样的尝试。嗯，然后最早的应该是2016年、2015年、2016年的时候，当时有那个 DAO 嘛 ，DAO， decentralized autonomous organization， OK。 然后当时这个，但结果这个组织虽然融了很多钱，但最后它失败了。然后后面陆陆续续会有很多人做相同的实验，虽然没有，我记得就是我看这个回顾历史的时候，到刚开始出现的时候，大家是非常非常非常热情的，就是对这个东西充满了幻想，然后市场也还就是挺纯粹的，那个时候就也放了很多真金白银。但到失败之后，其实对于这些对于去中心化自治组织的有幻想的人是一个很大的打击。然后之后呢也会有不同的创新，但是有很多还是在于这个协议层面，就 protocol 层面，大家去有些项目嘛，大家会去想，就说哦，那如果未来是这个趋势，我应该怎样用怎么样的基础设施模板工具去生成这样的组织。但实际上真正去依靠这样的组织形式运行的项目社区寥寥无几。对，所以这也是为什么我们现在想去做这个实验的原因。但是能不能先聊一下，那么在我们已经开始这个实验之后，我们发现要做这样的一个组织会遇到的困境是什么，就是挫折是什么。这个应该那个很有发言权。
不过我来说吧，我觉得他可能就是因为我作为一个旁观者，我觉得更会有就是感触，就是我们三个自己各自都会有自己的工作，或者说是一些 obligation commitment etc etc。那像就是这个东西对于我们来讲是没有金钱激励的，至少现在来讲是不会有的。那所以我们需要平衡，就是说任何一个在这个项目里面都要需要平衡如何有饭吃 versus 如何创造这样的一个，我觉得这是一个永恒的主题嘛。那所以就是从这个角度来说，可能首先在任何的就是去中心化组，假设它的创始人们都是一开始没有钱的，他们一定会去想办法说要寻求一个在不同的 priority 之间的平衡。我觉得这是第一，然后才会就是涉及到后面的我们说的 efficiency。为什么公司制度好，或者说是能够比较有效率的组织大家，因为大家就是在规定的时间规定的地点，然后做可能你上级或什么给你安排的一二三四的事，你是有一个非常完整的框架的，你是有 guideline 的，而且你知道就是在某一个时间点你必须要去就是 deliver 你的这个 promise， 但是可能就是会有一些不经意的东西，但是大部分都是必须要完成的事情。但是对于中心化组织来讲，一方面我们每个人如果都是志愿的情况下，这个是很难的一件事情。就是虽然你可能可以说你有社会契约的精神，但是这个东西是就是很多人生之中不可控的这种事情的发生，就会导致各种各样的就是 delay， 就是延迟或者是等等的一些问题。那其实另外再来就是这种去中心化组织之间，因为它没有一个非常严格的管理制度，所以大家可能在工作的时候它会需要磨合，大家都希望实现自己想要的东西。那如果你要想要一块儿做的话，你怎么样能够让其实各自有棱角的成为一个拼图？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完全是处于人性的博弈的问题。就因为你没有一个非常详细的，就你可以详细的去定义怎么样去管理激励的机制，但是人与人之间协作的这种方式的磨合，这个是确实任何去中心化组织都不能就是说短期之内解决的问题。因为你公司的话你很简单，我就是老子要钱，我就算受点苦听老板的那就听老板的了。但是在这里你没有任何的义务去说你为向谁屈服或者怎么着。就是不是像就是虽然你说的也对，我不想这样做就不这么做，但是其实深想再深想一步，如果你不这么做你可能有些下面的就做不到，那你是到底要放弃哪个取舍哪个。我觉得这个就是一个更深的问题，如果你希望去把一个项目运营的特别大的话，一定是会遇到的。
那我能不能理解为这样的开放式的协作，开放式的自愿式的协作方式的效率是不如中心化的管理制下面的协作效率高的？
当然这肯定的嘛。
效率低， OK， 效率低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OK， 还有吗？
看你是不是追求效率的。
嗯，
如果你追求，
但这应该是一个平衡吧？应该没有人完全不追求效率，没有任何项目完全不追求效率。
比特币追求效率吗？就是它是一个
不，比特币在建造的时候是追求效率，它是一个人建起来的，对吗？就
是
是，
但是它现在你和中心化货币比起来，它其实效率肯定是打折扣的。
这个是使用效率嘛？使用效率。
对，就如果我做这个事情，我本身，对我同意说的，它肯定是牺牲效率。问题是什么？就我其实
还有什么困境？
对，我其实我刚才在想的可能是再往前跳一步，对一些东西，就如果还是说回来嘛，就是我们追求公平效率，就是如果说是追求效率的话，什么是效率？你效率你要有一个很明确的目标，就我把这个事情给做成，对吧？那我不知道两位有没有做学术研究的一些经验，就是可能市面上的这些论文99%都是我这个东西是怎么失败的，或者说我成了哪些东西，我做了一件实验，然后就我看我们怎么定义我们的。如果是一个实验的话，那我其实会很自然的想到一些论文啊，就是比如说 SCI 啊这些论文，他就把自己做实验的这个东西记录下来，他希望可以就有点像最近不是那个长安十二时辰很红，他希望自己能够做一个皮肤当中的一员，或者说自己能够作为一个细胞，然后
去贡献
自己的一份非常非常小的一份力量。然后怎么样贡献的，就是把我做的这些事情怎么哪些成功哪些不成功，为什么我成功，非常就让别人可以从学术角度来说，就是可以再把这个时间重现。就是你看了我这篇论文，你就可以去重现我做的这些事情，
省去你自己做实验的很多
对然后
损失。
然后学术界的这么一点一滴的积累起来，就会最后会实现一个积累，然后会最终会有一个特别棒的一个能够产生很大影响的一个改变。
那如果让你去分享我们比如说 so far 的经验的话，你觉得什么是最值得就是 negative part 什么是最值得 pass on 给别人？
对，我觉得首先就是我觉得还是我们做这个事儿态度吧，就是其实我们是要把它做成一件成功的事儿更重要，还是说我们把这个就不是成功，就是我把这事做成更重要，还是说我去记录我做这个事情本身的这些东西更重要？那如果说是如果说我目的是为了把它做成，然后回答你的问题，说我觉得最难的还是激励机制，因为我找不到一个
激励机制。
对，我目前没有找到一个非常有效的激励，我会去尝试，但是我目前还没有找到。然后我希望我可以。我觉得这个事情从我个人角度，我觉得意义更多的是去我是一个贡献者，就是我觉得这个事情我是奔着把它做失败了而去做的，就我觉得这个事情从我想达到的目标，或者我们大家一起想达到的目标，我觉得它一定会失败，就是我并不是我当然期望它会好，但是我觉得大概率来说，或者说你理性上面来说，它可能会达不到我们想要的目标，但是我要做一个 professional mistake maker， 就是我要把我怎么失败的然后非常清晰的记录下来，做一个这个 radical transparent， 对，就是极度公开的。
你是 Ray Dalio 那个吗？
对。
但是你就算失败，你也是要先有一个目标去尝试的。
对啊，就是我做这个实验，我想成为我想做成什么事情，然后这个事情
我能不能理解为
哪些做得好，哪些做得不好，然后做一个
记录。但是你的这个原始的目标是不是希望通过一个开源去中心自治的组织的方式去做广告牌，这样最后的一个终极的产品，对吗？
是的
OK
是的。
我觉得对开源，那刚刚说到这个，就是他体，就是或者说是我在这个整个过程中体会到我们每一个人在阶段性的一些 confusion， 我就会想到可能在开源组织里面不可或缺，就是不可避免的，不是不可或缺的，跟 Richard 一样已经不会用成语了啊，
黑一下
Richard,
就
是
远方的朋友。
我觉得 Richard 我最佩服就是他这个选这个什么的时候特别棒。
对，就是我们可能每个人在某一个阶段对这个东西的期望值是会有变化的，然后所以其实开源组织，我觉得你刚刚前面说到就是最大的 take away 嘛，我觉得还是有几点的。第一是
最好是 negative 的，这样就更有经验价值。
当然是 negative， 我还是挺多 negative。
当然是 negative，nothing positive。
就是 positive carry on 就好了嘛。 就是 negative 的，比如说我们可能在最开始并没有真的尝试去 reconcile， 就是去 reconcile 的中文是什么？就是去达成一个共识，说我们的目的是什么，或者说我们都不说一个细的吧，但是就是一个宏大的，就是说希望同样的朝向的某个，比如说举个例子，很简单，我可能在内心深处，可能因为我还是有好学生的这个毛病，所以我会希望就是把它做成。但是那刻我觉得没有关系，比如说有一些其他人做了一些东西，我觉得特别好。然后我会觉得说我们为什么没有实现，但是他觉得是没有必要比较。那这个其实在一些小的方面其实还是有一些不一样的。
okay.
那可能从一开始我们就没有沟通。
我 refresh 一下，就是你希望我们不仅仅是有创业第一个做的，还是做的最好的？
不一定是最好，但是我觉得我们现在没有做的可以做的那么好、
就是没有达到你内心的标准、
但这是个主观的东西嘛、对吧、但是我相信我们大家都心里是有杆秤的、对吧。那可能 Nick 就已经 acknowledge 了这个事情本身，因为是开源所以会损耗效率，为什么？那我可能想的东西就是，然后就这是我说目标没有完全的明晰，或者说一个大的目标。然后我觉得其次还有就是我们大家对于各自本身工作能力和擅长的了解有一个大的理解，但不是说一个非常深入，因为本来其实我和你虽然是一起说做了很多事情，但是其实都没有真正意义上的说在这种协作上面展开、层面上展开任何的、对、所以就是我们可能对每个人他最开始有一个泛的定义，但可能会后来发现认知其实是有些是错误的，或者说是不是那么准确的、就比如说我会一开始认为他是一个，就 Nick 是一个很比我更好的 PM， 但我现在觉得可能我可能会是更好的一个 PM， 就这样举个例子嘛。
PM 是什么？
就是对 PM 是 Product Manager 产品经理，就是因为我们会意识到，就是比如说举最简单的例子，你在互联网公司里面你做一个产品经理，你虽然说你好像只是在去管理它的产品的各个模块，或者说是一些实现不同的阶段，但实际上你也在管理人。你要对于不同的人你怎么样去驱动他，用什么样的沟通方式，你知道他最在乎的是什么，这个其实是在开源协作里面比在公司里面更重要的一部分。因为沟通的能力和就是让别人感兴趣的能力是在公司里面，你就是还是那句话，你是我是你老板，如果你不做你可能就被 fire 了、对吧，那这个就比较直接了当。但是在开源里面你怎么样让每一个参与者都 get interested， 我觉得这个是一个更加重要的部分，可能我们在之前没有去考虑过这个。
okay.
但我觉得这个很值得去 take away。
OK， 就是在我们其实还没有研究出来什么先进的激励方式之前，其实还是他的兴趣和热情应该是一个最重要的，
或者说他在意什么方面被激励嘛？是激、我说的就是不只是对，就你可能是开心、可能是钱、可能是认可等等都有。
但听起来是一个更平等的一个
当然
协作方式，对吧？就是没有任何人就是被胁迫，或者是被命令，或者被去要求做自己并不想做的事情。OK，
是的。
所以如果说把整个过程记录下来的话，这是你们最想去记录给后来人的经验吗？
啊，你说你是如何去激励大家？
啊，不是不是，就是
整个这个
整个对，对，是的，
那你个人是被什么激励的呢？
最开始我们不是讨论就是我为什么要做这个事情吗？对，
那你一直没有变吗？你这个原因
？So far so good.
OK， 那你个人是被什么激励？
其实我觉得我们三个都是因为好奇心吧。因为说实话最开始就是因为我其实一直是可以很坦然的接受做一些无用的事情的。就最简单的例子就是别人都觉得学艺术史是没有意义的事情，但我觉得没关系，就是我还是挺想打磨我的思维的，所以我选择它。然后做这个事情的话，可能我本身并不是说一个专业学经济或者数学的人，但是我觉得 你最终就是我们经济学里面总说理性人理性人，但是实际上在世、
嗯、
就是真实世界里面是没有真正意义上理性人的，
对，
所有人都是被人性所驱动，
对，
所以它归根结底到最后还是一个你如何去通过一些合理的设计去激励不同类型的人，或者说让不同的人去在同一个系统里面和谐的共处。那我觉得这个是让我觉得非常有意思的。然后其次就是我刚刚说的关于组织架构的一个问题，就是你在一个大家都平等的情况下，因为我自己之前也有困惑，说为啥公司，就是我刚刚说的，为啥公司制度这么完善的情况下，我们还要去搞这种所谓的阳春白雪的自治组织、
嗯嗯嗯、
是不是完全就是大家为了就吃饱撑的家里有矿那种的、
嗯、
但是后来我觉得就是这种经历还是让我会想很多这些问题，然后我觉得其实这个对于未来社会的一种运作的理解是很有帮助的。
那你现在还觉得这是一个未来吗？就是这是一个可能的一个趋势吗？
这是可能的趋势，
嗯，
因为就是这个会有一点回到说讨论整个大环境，你会发现在最开始 to C 的这些东西兴起的时候，它只是解决一个基本的需求，
就是互联网产品，
对、
嗯、
互联网产品的 to C、
嗯、
就是 to customer 的这个、
嗯、
就是零售
外卖的、打车的、
对
住房的、订机票的、
嗯、没错，
聊天的，
就是所谓的解决 last mile problem、
嗯、
就是一些必须的、
嗯、
你可能之前就有所感知但是没有解决方式的、
嗯，
但是到了现在今天，你会发现垂直领域的东西越来越得到大家的青睐。可能对于这些小众的东西，比如说母婴的专门某一款的那些护肤品或者是等等，大家可能没有那么在乎量的问题了，而是在乎说某一个群体的需求是否被得到照顾。那就是伴随而来的是其实整一个社会从一个量产的追求量产的一个社会变成了就是追求碎片化创造力爆炸的时代。那我觉得因为有了这样子的一个大的背景下，就是越来越多的人可能不太愿意去成为摩登时代流水线里面的一枚钉子，
嗯，
就是我说的嘛，历史是重复的、
嗯、
大家可能都会想去自己创造、
嗯、
而且因为随着科技的进步、
嗯、
你激励的方式就我刚刚说的通过智能合约实现契约，而不需要一些非常冗余的组织来完成。那这些一系列都能够让一个人为自己工作而能养活自己变得更为可能。
嗯，
因为你最终你可能人作为一个人最基本你还是要存活下去，然后才能谈创造力嘛，这个我是不会说去否认的。
嗯，
那就是这个社会是允许让一些个人内容生产者去获得一些利益，但就是反过来说，因为现在他们还是很依附于平台的，
嗯，
所以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很漫长的过程，它不会是一蹴而就的、
嗯、
甚至于
我翻译一下，就是你的意思就是说自治组织这个话题它其实不是单一的，而是在整个的除了刚才 Nick 说的这个社会背景公司制度然后资本主义的这个变化之外，其实一些新的生产方式，然后个人的个人的创造的方式，
对，
导致说其实组织的趋势不能说一定是什么去中心化自治，但是可以越来越小，就或者是说可以有很多小的组织生存得很好、
嗯、对。
那么终极我刚才听到你说，我想象的你是终极哈，可能我们每一个人加上这些互联网，加上一些互联网工具，每一个人就是一个自治组织。
嗯，
因为你想想现在公司，就是因为之前我和 Nick 讨论过一个问题，就是如果我们一定要在区块链上用智能合约这些技术去复制，因为大家都说就是这个公司和所谓的基金会或者说所谓的区块链上的开源组织去做对比嘛，那我们想象一个开源组织的 MVP 应该是什么？
什么是 MDP？
最小
MVP 那是
对 MVP
哦，我听错了
，就最小 MVP， 然后那应该是什么？就是我觉得这里面为什么虚拟货币很重要，区块链很重要，是因为公司制度里面我觉得最必不可少的一个就是记账体系。
对
对，当然这个一会儿你可以来给我们科普一下，就是说这个整个会计和记账体系你去怎么看这个问题，包括它的演化。那么但是如果说作为一个小型自治组织，比如说我就是一个人一个组织，一个人一个公司， 那我可不可以就是用这个区块链去记录去记账嘛，去记这个组织所有的收入支出成本利润就这些东西，包括怎么样去分配，而且所有东西都是原生记录在链上的，所以实际上我不用担心这个作假呀，或者是说再请第三方去成本很高的去做 report 这些过程，它全部都可以是自动的。然后再加上，那么如果有了这一套原生的财务体系，再加上我可以比如说用这个互联网的一些产品，用一些 SaaS 去解决我其他的需求，比如说我注册的需求，我请人的需求，我跟别人沟通，我 Slack 上面我跟别人去协作沟通的需求，然后我还有比如说我用一些临时的外包或者是非临时的大家去某个项目上协作，我找人的这个需求， HR 的需求，我如果都可以这样去解决的话，那实际上我觉得就是门槛非常，就是作为一个组织的门槛本身非常非常低，甚至我觉得都不应该设这个门槛，让他去注册公司，因为注册公司是一个有 permission 的。那是我今天说你不能在这儿注册，你就不能在这儿。包括比如说我们之间也在开曼注册公司，但开户就很难啊。但是互联网你有区块链有互联网没关系啊，你开户是 permissionless 的，然后你想注册你在区块链上，我相信一定未来会有这样的工具，不管是对于个人的 identity 还是对于一个企业的或者组织 identity， 你就是没有任何门槛的。那么如果我注册财务的这些问题都可以解决，那我觉得解决的首先就是一个信任嘛，因为你让任何人跟你去以一个长期或者短期的形式去固定，那人家跟你之间你是谁啊，对吧？而且甚至是有很多开源项目，它根本就是这些创始人可能都互相没有见过面，在全世界的很多地方核心创始人那都是很正常的，就比如说一些非常加密的数字货币，他们都是匿名的
Green
对，然后对就不提具体名字，整个搞得我们像那什么推销似的，就是所以在这个过程中，但是如果说这一切我有一个天然的信任机制，那么我去变成一个组织去与人协作的这个信任成本也会下降很多，对，所以我是对，然后我挺想听一下 Nick 说这个，我想听一下你怎么看对这个记账体系。
啊，记账这样就是公司都会有个财务，对吧？大公司、小公司它会有一个财务，这个财务大家认为它和这个老板的关系会是什么关系？
亲戚关系？
就一定是自己人。
OK，
因为这个公司它最重要的这个利益的这个所有人，他就是老板嘛。就老板他肯定是这个大股东，然后他有控制权，然后他会最在乎我这个账记得对不对
？Yeah，
对吧？然后我会最在乎我的这个资金流，钱怎么进怎么出，所以财务一定是老板最亲信的人。那如果说我这公司没有老板怎么办？我这个财务应该是哪来的？你是如果说比如我觉得大家可以想象，如果说这公司它没有老板，它是一个去中心化组织，这个财务你怎么样就能信这个财务呢？是吧？你如果找一个第三方的，你怎么知道这个第三方的这个财务没有被这公司比如说有100个人，你怎么知道他没有被其中哪一个人给贿赂了，给串谋了？你没有办法保证。那在这个时候我没有一个最能够大家都信服，比如说一个公司的财务老板管了，这大家都没有问题吧，因为老板给出的钱建的公司，然后老板给大家发工资，那你老板这个财务该怎么样大家想都不会想，说这个财务会不会造假，造假关我什么事，你每个月给我工资就行。
是
对，小股东会在意，小股东会就比如说一个公司80%是一个大老板，然后还有还有两个人每个人有10%的股份，然后这个财务呢一般他肯定是大老板的人嘛，他会在意，他会怕被他骗，然后历史上也有无数多的案子证明这个财务因为跟老板一条线，小股东利益经常容易受损，因为这个账这个财务就听老板的，所以他会做一些有损于小股东的一些事情。
是，
对 OK， 那这东西怎么解决呢？如果说我连老板都没有的话，那区块链它就是一个去中心化账本，就所有人都是会计，每个人都在记录这个，都在做这本账，但它前提是有条件的，就是我记录这些东西呢，它其实是要数字化的，然后本身我信息的输入就需要是，我信息的输入就需要是一个 它需要是一个闭环。就比如说我觉得比较扯的一些区块链项目，像是溯源的这些东西，它你这个比如说我这头牛从最开始养生出来，然后到最后上餐桌，然后说我这全程都区块链溯源了，你其实很难做到，因为牛是没有办法数字化的。
对，
我中间一个，
我觉得很好笑。
就中间我有一个人，我偷偷把牛给半夜三点钟，我把这牛给换走了。你区块链怎么知道你在做？
对，这还是依靠这个人的行为。
对，你还是
会知道的，因为三点钟他们还在醒着。
哦，对对对。
好冷啊，这个女机器。
我没有 get
三点钟全貌。
此处下了五分钟，此处下了五分钟。
我说呢？
好，下完了。然后那个。然后对啊，所以那比如说你比特币就是一个大家记录的就是这么一个数字，我除了这算数之外，我不记录别的东西。
OK，
就每个人账户上面有多少钱，或者说比特币它不是它记录的是一个动作嘛，它不记录你的账户余额， yeah. 这就非常纯粹，它不会去，它不会去
就信息是要对称的，
它不会涉及到任何这个系统之外的一些东西，所以它是能成的，对。对，
补充一点，你说了吗？
我说了，没
确定吗？
啊，确定。
就是我之前也提过，包括之前我跟严苏基在做那个访谈的时候，就我很同意的一个点是，就是所有的这些，我觉得最后都是要从一个时点开始。什么时点呢？就是资产高度数字化、物质转移几乎无损耗的情况下。当然，我说的不是生活必需品，不是说你今天要吃一头牛，明天要喝口水这种。而是一些可能非常在原始社会没有那么，或者说在就是能够让你保证你人的存活的情况下没有那么必要的东西，就比如说甚至于像一些，就当然我不知道这个是不是有点极端哈，比如说你艺术品，你可能还是会有人愿意去花很多的溢价去购买，但是有一些很多其他东西是可以变为高度数字化的，只有在这样的情况下，就是这个社会这样运行才有意义。
那我们现在就是这种移动支付算是高度数字化吗？
我觉得这是开始，这就好像大家愿以前不愿意，中国很多人不愿意就去买那个盗版嘛，然后你现在开始就愿意，很多人愿意为数字音乐、数字什么什么付费。我觉得这是一个开始，就是人的，因为就是我觉得社会发展
就是人的所有的价值、消费、贮藏全部是数字化的。
有可能，
我觉得你说是支付已经是了，就是如果你想象成如果这个支付宝里面付的这些钱，就它如果是不是央行发的，但我们不讲这个，
对对，
我们讲国外的，我们讲那个
作为一个党员，
对 对, 对，我们讲那个就是美国那个叫什么？但美国没有移动支付，
Libra.
不是，就是
Visa，
对对，对对，就他们
是
反正他们付美元的时候。然后如果这个美元呢不是美联储来控制发行的，而是比如说他们就付比特币，那其实他已经做到一个闭环了，你手上有多少钱，然后你这个钱其实并不会突然的被这个美国的这个邪恶的这个美联储来进行、
yeah.
对对，这个比如说我今天美联储说我要乘十我的美元发行，那所有人的身家就贬值。
举个例子，其实你今天就是我们 technically从技术上来说，支付宝和微信上面都是数字货币。为什么？因为它只是一个数字。如果有人在后台改了你的数字，你不知道，你可能真是觉得你有这么多钱。然后因为别人都能用你，就是这个过程中的所有的，就是其实就是强行增发。说白了，就是你 Tether 上面就很多人都在吐槽。就当然我也知道 Tether 有很多问题，但是就 Tether 上面增发，你是一定能看到，你不管增发多少。在哪个网络上是 ABCD 不同的公链，但大家都能看到，但是其实你在微信上面给某一个人增加一堆钱你是看不到的。当然你可以说因为腾讯或阿里是
就是中心化的
上市公司，所以它不能就是技术上的话不应该也不太敢这么做，但是如果你想是可以的。
不，我觉得这个我同意啊，然后我再把它往
也不是想啊，就是本身准备金账户的这个规则是天然的，就是这样，就是你就是可以增发的，
嗯、
对，
所以这是赋予你的权利。
是的，是的，就是美联储最开始建立的时候，其实是为了打击这种通货膨胀，然后乱发货币，然后最后也一步一步演变成现在这个样子。它我认为是个机制问题，但这个我不讨论这个、
嗯。
我觉得可以有一些比较形象的例子啊，就比如说你去想，如果你在美国是吧？你的 PayPal 账户上，就是美国的支付宝，如果说大家不知道 PayPal 是什么的。 你 PayPal 账户上面，比如说你有10000块钱，你自己非常确定你在里面存了10000块钱， PayPal 第二天他把你的10000块钱给抹掉了，你应该怎么办，对吧？你去找法院告他，他把我这个钱给划走了，然后 PayPal 说我没有把钱给你划走，我就是不还你钱，然后谁来帮你解决问题？会有警察过去抓这个 PayPal 的人，把他关起来。如果他还是拒绝怎么样，国家会帮你解决这一切的问题。所以你背后还是会有一个强制机构、暴力机构去把你这个解决问题，它是一个事后的补救的一个措施。但是如果说我本身的这个存储，然后这其实涉及两个层面，一个是发行，一个是存储。
嗯，
如果本身我存储的一个方式就是没有人可以控制的，
嗯，
然后大家又都是可以去信任这东西，它在根源上面就不会发生说他把你这个10000块钱给抹掉这个事情。
对，但是我补充一点，就是这是虚拟货币的或者作为区块链上账本的一个好处。
对，
但是它有一个缺陷，就是实际上我们现实生活中真正的所谓的信用里面，只有非常非常少的一部分是现金。或者
是
储蓄，对，其实大部分是以 credit 就是借贷的方式在存在
的，
但是虚拟货币本身它因为是去中心化的，所以它并没有，就是因为你们说的所有的优点，所以导致它缺点就是它没有创造信用的能力。
对对，就是我
是的，
我其实确实有考虑过，如果真的有一天说我们这个整个社会就所谓的高度数字化，然后转移无损耗，那就包括是有一天就不说这些了，就是自治组织就是大行其道，你可能这些大的平台还在，但是它是以另外一种方式，它是一种工具服务的方式在运行在这个的下面，
嗯，
就是你可以用 ABCD 不同的工具组合去做你随便想做什么的事情。那国家和就是我们所谓的 sovereignty 的这个概念，
嗯，
国家主权，对，
嗯、
中文就是它的容身之地在哪里？
嗯，
这个其实是我觉得更深一点的，
但我说这个是因为我认为信贷是有价值的。然后你比如说我们现在看区块链上面所有想要做信贷类的项目，
对，
其实只有两种。一种就是变成中心化的，比如说钱包某一些就是比较有 reputation 钱包，那我帮你做托管，我帮你做托管的同时我可以中心化的利用它作为抵押品去做信贷、
就是、over collateral、
对，然后我可以有一些杠杆，对、
嗯、
然后第二种呢是完全去中心化的，比如说以太坊上的一些 MakerDAO 啊 Compound 啊这些项目，但实际上这些项目它其实并不是一个银行类的信贷，它是当铺类的信贷，就是你一定是超额抵押的，对
对对，
那、
嗯、
对，所以它是当铺嘛、
嗯，
对，所以其实它也没有，你可以说它创造性，但它创造性的倍数非常非常的低，对，嗯，所以
它不是信用，那个不是信用，
嗯、也是信用啦，也是有杠杆的，
我觉得是可以创造信用的，我其实不太理解为什么创造不了，你商业银行它也自己没有，
哦，因为就是
发行货币的，
不，但是它有借贷嘛，就是你的借贷是创造信用的过程，
对啊，是啊，
不是发行货，不一定是发行货币，
我知道，对，我就说
还是存款准备金这个制度嘛，对，就是
你
的存款准备金，
你比特币的这个金融机构，就是我数字货币的金融机构，我甚至都不需要存款准备金，我打个比方啊，就交易所，
嗯，
它是不是能够自己随便创造快乐？你想一下嘛，
但是那是增发的方式，对，那就是通过增发的方式嘛。
那不是创造信用吗？他交易所内部，他其实创造了大量的信用。
这个是你在区块链上你不想看到的行为。
对，就是你在区块链上不想看到的东西。OK， 那 OK， 你说的没错。你在区块链上是看不到这个东西的，但是信用是创造了的，或者说数字货币的信用是创造了的。
不，我们怎么定义这信用？
你纸币也是没有办法创造信用的。你单单
银行体系可以创造信用，不是纸币。
对对，但是就是
所谓的信用这个东西是要有 backing 的。现在的 backing 是 sovereignty。
对，我觉得信用，对，我觉得信用甚至都不需要那个
，right， 对吧？
不需要技术，
就是
你说区块链不能创造信用，那纸币
说白了吧，就是跟 Miko 说的一样。我之前跟 Miko 聊，他觉得就是说你最后的这个所谓的主权货币最后的 backing 是什么？是国家的永续征税权。
对对对对
对，
是，
就是它有建立在一个共同的认知，这个国家在可期的范围之内，它不会毁灭。
是啊是啊，
就不是说像比如科威特或者什么，你可能会乌克兰的某个就 这个东西那可能你就这个国家会没有意义了。
但是说回来，这个自治组织的这个概念嘛，就是我们聊的这个，就是它跟货币还是两回事儿。就其实上在自治组织这个概念里面，我们并没有一定要去创造一种新的货币，就哪怕是我们最后用的是电子化的人民币都是可以的，就我们讨论的还是一个组织和解决一个 particular 问题的这么一个话题。对，只不过是说虚拟货币在这个过程中不仅仅是这比特币这样的有限的货币，也包括有些虚拟货币是可以无限增发的。对，
是。
那关键是怎么创造，它给了人一个特别大的想象空间，就是说包括叉叉叉挖矿嘛，叉叉叉几挖矿，叉叉叉几挖矿。对，但是只不过在这个实验中呢还没有人真正的成功，所以实际上我们回到刚才的这个关于组织的话题，就是我们虽然对它有一些期望和想象，但实际上还是很大的问题是在激励机制的这个地方，就是其实是未来我觉得很多人会在这个方面去做实验的一个很重要的点。但是我比较认同的是，因为我原来的我刚刚就是接触区块链之后的一年，其实我一直在想，我要在区块链里面去做一个什么样的应用类的实验。对，包括当时做了很多很多金融的，然后这个虚拟资产的各种各样的这些应用端的实验。但是我现在想法有很大变化，就是我觉得首先它应该是一个有目的的一个社会实验，然后是区块链在这个过程中你怎么样利用这些工具去达到你的某种目的。
对
对
对，
这个要比，因为本身它就是一个技术还不成熟的一个行业，或者是一个技术的一个发展的过程。那么在这个过程中，比如说我们说1.0 2.0 3.0，很多人在说这样的概念，其实对于真正想创造为用户创造价值的人来说，很多风险，就是你要等很长的时间。但是如果你换一个角度说，哦，我其实要做这么一件其实并不大但是很创新的事情，但是我同时可以去利用区块链已经有的这些工具，我不用去创造什么特别就是突破天际的这些创新，我只要利用现在已经有的这些工具，看看能不能去有一些好玩的东西出来，我觉得这个其实更有意义。
对，我补充一下，就是关于这个刚才两位也提到，就是说像 Mabel 说的什么时候区块链，你像颜书基说的那个时候，那我觉得那个可能是一个区块链已经被大规模广泛应用的一个情况。
对，
那我觉得现阶段可能能做的是两件事，一个就是说我拿着锤子找钉子，我拿着区块链这个东西我去找我就找什么东西和这东西特别贴近，然后我就把区块链硬在这个上面，拿着锤子找钉子一件事。
对，
那我们已经找到两个锤子，一个是这个比特币，一个是这个 ICO， 两个钉子，不好意思，一个是那个比特币，一个是 ICO， 然后那个侯宇这边还有半只猫，然后我也同意 Crypto Kitties。 对，那对，还有另外一种请参见侯宇的这篇文章，那写得很好。然后那个第二就是你在做一件事的时候，你其实不要想区块链，你知道你了解一下区块链的这些技术原理，然后你做这件事的时候你还是为了把这事儿做成。然后如果能够就区块链能是你的这个众多解决方案当中的最优解，你就把它用一下，如果没有就不用。对，所以我觉得我们现在做这件事，我其实我的目的可能是说做一个去中心化的组织，那区块链能不能用到我随缘吧。对对，是
同意。
对，
就甚至都不是，就是你的目的不是为了用区块链而用区块链。
对对对，
这个是因为你想做这个东西，你恰好你可能就是 out of 你的一个 toolbox 里面正好有这个，然后会需要用到的其中的一个模块，它是可以用区块链来解决。但是就我刚刚说到自治组织的人性啊，就是大家的磨合啊，这个哪里有什么关系？我觉得这就是
挺通用的。
对，就看这里面有没有能用到区块链的东西嘛，有就用，没有就不用。
Yeah.
如果用其他嘛，然后我再说一点我对这个制度的一个理解啊，就其实你看，比如说有一些公司，你会觉得这个创始人没有了，他这个公司就完蛋了。那这种就属于公司制度不行的公司。
OK。
有些公司他自己本身会有一套制度，或者说你去看，比如说。
苹果是不是你说前种？
它其实还好吧，
就还好，但是还是
对，就是你有一些公司，它必须是有一些东西，它是没有办法用制度来解决的。
嗯，
那我觉得说，我希望看到的所谓的这激励制度，其实是除去创始人、创始团队的光环，就创始人、创始团队全部一起这个，比如说 不想干这个事儿了，或者莫名其妙的这个就干不了这个事儿的时候，他这个事儿被打的折扣并不会很大，他还可以继续存续下去。然后这种制度本身成为这个组织的无法被改变的这一些规则，
嗯，
那这一点上面我觉得是会和区块链很像。
嗯，
我不知道能不能用区块链来真正实现这些，或者能有百分之多少能够用它来实现，就是我去设定一些无法被改变的规则，然后保证这些规则即使在创始团队全部换掉，或者说整个公司所有人都换掉之后，
嗯嗯，
甚至说创始团队觉得我这公司就我不想干的那种，我不但不想干，我还要攻击他，我要搞死他。
嗯，嗯，
然后他还是能够这个，能够有他的生命力。这个是我所说的这个，我们要去找到这么一系列制度，在没有，反正就是要把人去掉，嗯，
把人去掉，
把人去掉。对。
但是我稍微我想到一个例子，就是，嗯，
或者人，或者人就是他的一个工具，然后这个人是可以被替代的。
嗯，也，但是我想一个例子，就是跟你说的制度和刚才没有说的激励都有关系，就是期权，就是应该没有提到期权这个话题，就是实际上在尤其在前几年互联网特别好的时候，大部分的创业公司一直到上市前的互联网公司都是用期权在激励早期员工的，
嗯，
也确实有很多，比如说阿里的早期员工什么的，美团早期员工通过这个方式财富自由，
嗯，
对对对。但是实际上，因为我自己做过公司，实际上首先，中国的期权法对于持有就是员工的这个持有期权人的保护是非常非常非常弱的，嗯，因为基本上所有的公司都是在一种代持或者类代持的这个法律框架下在让他们去拥有这个期权 ，which means 就是其实这个主动权并不在，就这个东西它从来没在上市之前从来没有真正的属于过你，你也不会把自己的名字登记在你的股东的这个名字上面，对，那么。在这里面就会有很大的信息不对称，比如说之前我知道，因为我之前在这个公司，从这个公司挖过人，是中国的一家现在还非上市的，但是其中一个最大的互联网公司，他们之前有一轮在发员工期权的时候，实际上他是第一次去兑现给早期员工的，就是已经好，对 the vesting 的一个承诺，他当时他们就做了一件非常非常就是不合理的事情，就是他也是新融了一轮钱嘛，然后但是他当时估值已经很高了，但实际上他并不会告诉他的员工他的真实估值，因为除非我把这个跟投资人签的文件拿出来给你看，不然的话你是不知道这个公司真实的估值是多少，
嗯，
但是呢他告诉你比如说你手里有多少股，比如你手里有1000股或者10000股，然后他当时做的一件事情就是 HR 在周末给大家发了一封邮件，就是包括已经离开但是还没有 vesting 他的期权的这个员工，就以前老员工嘛，就是说你有一个星期的时间去决定你现在要行权还是不行权，不行权就代表你放弃这个期权了，行权你就按照现在的行权价，这个时候就很，第一他给的时间非常短哈，这个我们就不说了，就是一个道德问题，第二是实际上我行权我可以行权，但是我永远都不知道我行权的这个价格到底是合不合理的，因为我都不知道你估值是多少，我换句话说我不知道我这一股的这个股份现在值多少钱，
嗯，
那你随便给我定一个价钱，我怎么知道我要不要行权，就是一个极大的信息不对称，然后呢他即使就是也当时我知道是有很多员工联合起来想要去就是上诉的，
嗯，
但实际上在中国的期权相关的法律里面从来没有一个普通员工胜诉过，就是从来没有一个非上市公司的员工利用他手里的任何类似期权协议去就是告这个公司，导致他最后实际在上市之后拿到了自己的期权或者股票是没有的，对，所以这是就是这些人其实本质上是非常非常弱势的，
太扯了，真的是，
对，
而且哪有人第一年 vesting 的时候就行权的？
不，他是已经积累很多年，只不过一开始他一直是就相当于给你累积给你嘛，就我发给你，但是我没有给你 vesting 的权利。他是第一次，就是这个公司已经不到十年，就几年五六年了，然后第一次给你这个vesting 的权利，但是他强制你 vesting，
哦，我知道，
对，
他就相当于说是我给你个东西，但我给你这个东西呢必须我是有一个信任链条的，这个信任链条里面当中只要有一个点出问题他就不行，
exactly， 对 exactly，
就我必须要信任这个老板，
对，没错，
如果老板不可信呢，
没错，
那我就要信任这个，
比如说那个华为，那每个人员工都有股份，听起来很挺爽的，那是因为老板信用，
对，那因为老板信用好，
对，信用好，
如果老板不可 信，那我信法院，法院如果说也不行，就倒不是说每一个都那个，反正就
是
你总有一个人他是靠谱的，万一都不靠谱，就很惨。那就是我觉得其实你像秋元这个技术它能够实现的东西，就是我不需要任何一个人靠谱，就比如说我可以在第一天的时候我就把这个把我们这份协议写到智能合约里面，然后他到这个时间节点他就给你发这么多，
嗯，
然后发到而且是发到你手上，发到你手上之后我其实对他就没有控制权了，
嗯，
当然我这个只能解决一部分的，就是说就是这个期权它能到你真正的手里的这件事情，
嗯，
就我创始人要不要继续为这个公司好好干活，
嗯，
你这期权会不会更值钱，这个东西其实反而，
嗯，
这个东西其实还是解决不了，不过，
嗯，
你至少解决了一小部分问题，
嗯嗯，
在某一些点上面还是能够有改善的。
嗯，
对，
嗯，
所以
非常好，聊得很爽。
对，然后
这一段，
对 我们
就是接下来，我觉得我们今天因为也开会的时候也讨论，就是说我们会更详细的把这个实验中我们所有经历的讨论，不仅仅是关于制度上面的，比如说最开始关于这个哈伯格税是什么，因为实际上是美国的两个经济学家，就是差点获得诺贝尔奖的经济学家，提出的一个概念，包括他们写了一本书叫 Radical Markets， 但实际上到现在他们自己也没有一个明确答案，说这个到底是 tax 还是 rent。 Glenn 就是其中的作者 Glenn Well 他自己还是认为是一个 rental
OK，
对
对，所以其实他们自己对这个虽然叫这个名字，但实际上对它的本质啊，包括在什么场景下去应用，其实还是挺迷茫的，就都很新的这个概念，所以我们在其中也发生过很多这个 debate。 然后我觉得就像 Nick 说的，把这个东西记录下来本身是可能是更有意义的一件事情，然后我们会在 GitHub 和其他的平台上面去把这个所有的内容包括今天的这个录音都公布出来。
对所以
对吧，
没有我想到就是今天早上说重录一遍的时候想的会是，就我觉得天下不会有同一条路，
嗯，
是，就昨天我想问那个这一的问题，我觉得我已经得到答案，我一点不想再问一遍了。对，
那不是，但是今天我有新的问题啊，就是，就是这聊完了工作嘛，就是我觉得我想送给，就我们再来聊聊聊聊生活嘛，就是因为毕竟这还是一个播客，然后我觉得那个，我想先。bring 两个话题是我对你们两个个人最感兴趣的。
哦，
嗯，
我
探究一下。
你要献上一首歌，我献给或者献给大家，
献给大家
一首古文朗诵。
嗯 ，OK， 对，我先问你们两个吧。然后，Mabel 就是除了是虚拟货币的著名投资人之外，还有一个副业，他自己没有讲，就是他对于那个国内外的大麻行业投资和自己是我觉得算是一个专家了，然后也给我讲过很多这个类似方面的知识，我觉得是一个很有趣的身份，嗯，能不能讲一下你的心路历程？
对，我其实就是对这个的参与并不是说因为我自己很喜欢这个东西，相反，
嗯，
其实我尝试过在合法的地方尝试过不同的这种摄取的方式，都没有非常拔群的效果，这就甚至于说没有非常
群是谁？你为什么拔呢？
对，就是没有非常好的，或者说自己觉得很愉悦的效果。
嗯，
要
比较爽，
要么就是我觉得
不，你说的摄取方式有哪几种啊？抽烟。
没有，我不太就是，其实我不是一个，因为我非常敏感嘛，前面也提到，所以就是我说我的嗅觉啊，
嗯，
味觉，所以我不太需要一些特别额外的刺激，
嗯，
我就已经能够
自嗨，
觉得真的，我上大学的时候有一段时间因为吃药不能喝酒，大家喝酒的时候我就跟他们一起，我觉得我就是跟他们一样的人，
哦，
嗯，
无酒自醉。
对，就是很容易能够被快乐气氛感染等等的，
哦，
对，所以我不太说摄取任何这种所谓的用医生名叫 drugs，
嗯，
对，就是不管是我可能酒是因为我觉得它本身我喜欢，就是它的味觉，而不是只是说它带来的那种，
嗯，
飘飘的感觉，所以可以另当别论。
嗯、
但是像烟雾类的呀、嗯，或者是包括像大麻这种，我都还是会觉得有点，
所以你并不是用户，
对我不是用户、
嗯，
我不是用户，我是觉得这玩意儿很有意思、
嗯。
当时最开始接触的时候，因为其实在美国本科，大家都很多人是会去摄取这个事情的。
嗯、
然后我因为。我觉得可能也是因为就是学校本身是一个偏自由的学校，所以大家不会说对各种各样的人做各种各样的事情会有所谓的去 judgment、
嗯
那我也不会觉得说，虽然我是从 亚洲来的，就是大家都认为大麻是一个很严重的毒品或者什么之类，但其实就是这是一个让大家能够就是 take a trip， 就所谓的能够在你的一个、
嗯、有一个 experience，
没错没错、
嗯，
就是体验一些人、
嗯、
平时所不能体察的东西，就像你之前描述过的，你对事物的感官放大了无数倍的这种感觉。对，那我当时就是有个朋友创业，然后他在那个时候正好2015年2016年的时候，正好赶上大家都知道加拿大就已经。宣布了2018年会合法，
嗯，
对，然后他当时就做的也是一个，因为当时 to C 的东西就是还是零售业的东西还是比较火的，他就做了一个比较轻的，就是加入大麻种植机，然后那个就是其实过程还是比较的艰辛的，就是你需要去研究，因为你在那么小的一个箱子里面，
是不是比较像那种我以前见过，就是种蔬菜？
你可以种黄瓜，
哦、
那个真的你可以种黄瓜，
嗯、
哦，然后他你看他的网站上的介绍，他可以种。Olive tree 就是橄榄的，我觉得应该不会有人种。对，然后当时就投了他的，就作为朋友嘛，就天使投资了他这个项目。然后我就刚刚说到，还是有些难度，因为你需要保证它的湿度、温度、光照等等，就是还有它的耕作周期，都是一个非常控制的很严密的状态。而且 on top of that， 就是我这个朋友他自己本身是一个很有。感觉就是他是个码农，但是他对美的追求是很严苛的，
嗯，
所以他就是当时其实已经市面上在 Indiegogo 上面，就是美国的一个众筹网站 Kickstarter，
我们之后可以公布这个项目
哦，当然当然当然，他们就是、
哦、
嗯、
哦、，OK，
对对对，他已经有3-4个人在做了，然后就完成了众筹或者说再众筹，但他做的完全的是不一样，他认为这样一个箱子放在家里不应该是。一个冗余的或者说很丑的一个东西，而且应该而是一个 art piece，
对，
所以他把就是整个的外形的设计都是他自己画的
工业设计、
就是、对、
嗯、
对没错、
嗯、
就是他会自己去设计包括玻璃的薄厚度还有灯光等等、
哦、
就是他从因为我很多年前就认识他很多年的朋友就是他从小就是一个很爱创造的人、
嗯、
所以我觉得这个创业对他来讲是我觉得他找到了他的归属、
嗯
或者说是在这段时间内、
嗯，
因为我跟他其实一样大的，嗯、或者他比我大一点点。
现在怎么样这个项目？
对嘛，然后我就投了他，然后他在过去的2-3年里面，其实也在很多就是其实会经历了很多科研的阶段，就我刚刚说的那些需要去控制的东西。
嗯、
然后他把成本压得很低，因为选择一个地发展中国家生产这个零配件，而不是选择在加拿大或者美国。所以现在第一批就是最新的进展人，第一批的
发展中国家，
第一批的那个已经到达了加拿大，然后我们如无意外的话，霍局应该会在这个、
他已经等了半年了，都不止半年，
对，差不多差不多，本来是说今年年初嘛，就是如无意外应该在3Q 就能收到，然后你可以尝试一下。然后我觉得还有很有意思的一点是，他那个东西本身他做成了有 social 的这个。元素在里面，
嗯，
就是他想创造的是一种 lifestyle 的概念，生活方式的概念，就是如果你每个人家里有一个这样的机器，大家都可以就是自己种自己的品种，因为他会有一个第三方的供货商去给大家种不同的种子，你可以自选，然后他会去配一些营养液啊，这些都是标准化的、
嗯、
然后你作为朋友之间，你可以通过 APP 甚至于认识不认识的朋友来交换叶子，就是来去做一个不一样的体验、
wow.
所以他把这个很新的东西融入进去，我觉得这是一个不只是心灵不只是传统意义上的农业，而是新零售的一个东西，
嗯，
所以我当时觉得还蛮有意思的。然后后来就因为其实当时并不是很多人尤其是华人接触这个东西吧，
嗯，
然后所以就后来也就是因为因缘巧合，就这些朋友会不停的给我介绍相关的东西、
嗯、
然后我还就是看了蛮多这块的项目，然后也对 就是包括现在2017-2018年，主要是2018年吧，国内的这个工业大麻它的这个趋势有算是比较，不能说很深入，但是算是有一定的了解。
嗯，
对，所以
国内的工业大麻跟北美的大麻合法化的这一波有关系吗？就是发展有关系吗？
嗯，至少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信号，就是代表了国家意识到了它就是作为一种植物，里面所谓的工业大麻其实并不是一种大麻，而是指的大麻里面其中的一种提取物，它两种提取物，一种是致幻的，就是我们说的 THC， 另外一种是 CBD cannabidiol oil， 就是我忘了它的中文，就是是让你可以很冷静很平静，然后让你整个身心得到舒缓，
很 relax， 对，
然后它的医用价值是很高的，就是如果在高纯就足够高浓度大于99%的纯度的以上的这些是可以治疗
投来的欣赏
精神分裂然后还有一系列就是
精神分裂都可以治，
对对、schizophrenia 就是这个还是
我说你为什么这么关心这个话题，
原来是这样，原来是这样，对，所以就是国内就是认可了这一点，就还是说明大家就是从把它从完全的毒品就是区分开来，
就是眼光会有变化，
对。
哎，那工业除了医用还有别的用途吗？
主要是那你就是还有就比如说
好像是
对,
对
那种是低纯度就可以，因为CBD 是一个能够就是愈合伤口的一个很好的东西，所以很多就是包括就是止痛，说白了，哦对我刚刚忘了说止痛这个不只是医用嘛，因为大剂量你可能是医用，但是小剂
止痛这个和那个吗啡那种是
不一样，它这副作用几乎是很小的，就是为什么
不会上瘾对吧，
它的不会，大麻本身这个东西是
不
会
上
瘾的，
对、
就是它跟其他的 drugs 来比，其实我刚刚前面就讲说这个大麻比酒和烟的伤害的程度要小非常非常多，而且它不上瘾。然后说回到止痛这个，
但是我补充一下
以上谈话内容，请大家在医师的具有高度的风险性，请大家在医师的指导下、
你放心，现在国内买不到，你不用担心。
在医师的指导下，在合法的区域内进行谨慎的尝试，如果要尝试的同学，结束。
看大家都非常的 mindful， 你要说什么？
mindful 呀，就是哦，我想补充一下，就是因为那个我之前在一篇文章里也写过，就是虽然大麻不会上瘾，但是会有依赖，就是这种也不是依赖吧，就是会有。对对，会有抗药性，就是你可能一开始5mg 会让你嗨，那后面你可能是几十倍才会让你嗨，这个风险是有的，对，
确实
就是更加是心理学上面的，对，
对，但
就心理学上另外一种就是说因为它确实会带给你对有的人来说很愉悦的体验，对，所以如果比如说在北美有的人他 take 的剂量比较高，然后他追求那种很置换很愉悦的体验，就包括又 combine 过一些其他的东西吧，因为现在很多大麻它是纯提取纯 THC 嘛，就原来是这样，就原来大麻里面有 THC 和 CBD， 然后这两个东西加一起它其实是会互相中和的，但是当你把 THC 和 CBD 分别提取出来之后， THC 它像我在加拿大看到他们有卖那个就是 THC 浓度就完全没有 CBD， 然后 THC 浓度非常高，就
是
让你吃一片就能怎么着，就那种，然后那种我觉得还是会对人有一些心理上依赖，因为你经历过这个过程，你再回到平常的生活中，你可能就像打游戏一样，你很想再回到那个游戏的那个世界里面，对，
确实是这个是有，但如果我们只是说因为现在讨论是工业大麻嘛，因为我觉得
就还是有价值的，你觉得
take trip 这个我觉得可以另外单独去讨论，你甚至可以跟你的就是有经验的朋友去，因为我不是一个最好的
单独聊一期，
我对 CBD 的就是我觉得它非常确实是还是一个很有价值的事情，是来源于我觉得它在一些细节就平时大家可能想不到的一些细节上能给予人文关怀，举个很简单的例子，生了孩子以后就是加拿大有人做这种零售的 branding brand， 就是他专门就是给生了孩子的女性去做 lube， 就是润滑油，那这个为什么要，因为就是这个当然是首先是为了 发生性关系的时候使用的一种产品、
嗯、
但是为什么有意义，因为
以下是少儿不宜，
生了孩子以后，我现在说的很专业
对，这很专业，
就是你生孩子以后，你的就是女性的生殖器官它会出现一些撕扯、嗯、所以会很
疼、
嗯、就无法、嗯、所以创业者那个人他自己也不接受融资，他但他的本心就是、
哦
为了
说这是在中国吗？
亚加拿大、
哦、
是一个女性、
哦哦、
她就也不上网，她就是在那个、
哦、
就是完全 offline 的一个、
哦、
非常有想法
情怀，
对对对，她自己有这样的体验，然后她用了 CBD 就是自己研发了一个、
嗯、
然后去用，然后她就觉得特别特别好
OK。
然后还有另外的就是我有朋友就是去一些其他地方，他会买那种精油、
嗯、
然后就头疼或者是来月经疼的时候会服用、
嗯嗯、
然后会有所减缓、
嗯、
就我觉得这些还是在日常生活中都是很有帮助的、
嗯、
就不需要说你非要嗨呀、
啊、
怎么着。
我今天跟你聊，就我去年去纽约的时候，他们 Brooklyn 现在的几乎每一个咖啡馆都会有 CBD3刀给你滴几滴，就是加在咖啡里，
也看到了
还不错，就是我觉得还是挺放松的，而且确实没有什么副作用。
CBD 肯定是没有，不就不太有副作用。
嗯嗯，
大浓量一剂量的现在没什么人实验，是因为这玩意儿太贵了。
哦，
所以就是基本上1000克是能卖到16000最高，就是美金。
嗯，
所以大部分都是实验室在、
嗯、
而且首先是在这世界上没有哪几个生产商能够提炼出来那么高纯度的。
OK，
所以就是
产地
产能 wise 就是很差。
产地大部分。
大部分还是以欧洲、美国、加拿大为主、
嗯、
为什么？因为国内你别看它工业大麻这一波很火，但实际上这群公司首先就是他们的提炼技术是不行的，然后种植技术这个东西大家差不多，但是有一个很大的问题，中国的你有的这些麻的种子实际上都是在 CBD 含量是1%以下的，就是因为它是天然，而且你不能引种、
啊、
就是你不能从海外进口种子、
啊、
这就意味着什么？意味着你就算花再牛逼的就是提炼技术提炼，你也可能就是1%的种子到花，就算花叶到提炼出来的油也就是50%的纯度，你是远远达不到药用的99%这样子的、
嗯、
所以就是这个在中国现在还没有人能够，就所以
生产价值比较低，就是在中国如果
就你现在做不到，你就是属于物理上做不到这一点、
嗯、
所以就比较难，但是就是另外我说的就是提纯技术，提纯如果你技术真的足够拔群的话，你是可以把它做成晶体，晶体是有可能的，但是那个必须要是在你的种子是5%的含量以上才能够有做到，所以
就是种子品类中国，
所以现在中国都不要去考虑后面的，你先去考虑怎么。
那东南亚其他国家有好的种子吗？
哦，当然就是只这些种子进不来中国而已、
哦、
合法渠道进不来中国。
那你会做一个海外投资人吗？
我确实在，我没有在海外投资种植，因为种植需要的资金量还是蛮大的。
OK、嗯、
然后因为你种植牌照，比如说你在美国，你大的就要一个、
嗯，
就要$500,000纯一个牌照、
嗯、
然后你还有一系列的就是偿付、
嗯、
但是我确实有投一些压榨的，
嗯，
然后还有国内的话也有一些就是比较先锋的企业，他们以前是做传统农业出身的，拥有荷兰的温室的这些高精尖的技术以及拥有培育育种的技术，所以他们就会去研究如何将这个现在可能只有2%和3%的种子把它拔到5%以上，
嗯，
然后能够达到就是可以提
纯 度,、嗯、
纯度的这个标准。
哎，我觉得你这个比那个区块链专业好多啊。
又开始电锁啊。
咱们这个大麻怎么能把区块链用一用？
我觉得应该是因为你自己本身，这你自己本身算是区块链的一个专家，或者说
我不是
你在某些领域上面你的思考是很深入的，但你在大麻的这个投资啊，然后它的这个生产方面，就是你和 Maple 的这个差距就太远了，所以你会觉得这方面就你这个
谢你的分析，
相对差距。
但是我也很懂大麻，我体验比他多，
对，他确实体验。
对对对，你是在
我是感我确实感兴趣另外一边的THC的那边。
对，在合法的区域会有一些这个对医师指导之下的。
我是有一种模糊的感觉，就是我觉得精神类不只是药物，就是精神类的需求在未来的几十年里面会是一个非常非常大的趋势，就是是全世界人需要的东西。对，嗯，
因为生产力
我还蛮感兴趣的。
对，生产力提升了，所以人会更闲。
但是对，除了精神之外呢，我们还有肉体，所以我想问 Nick 的问题是，我想问一个比较潮的问题，因为我知道你在最近在做 fasting。对，然后我身边的朋友其实还是挺少的。
那解释一下 fasting 是什么？
对，请你解释一下 fasting 是什么。
就隔一段时间才吃东西，就是比如说隔24小时吃一次东西。
这专业的术语叫做断食疗法。
断食疗法。但我没有想聊什么东西。
没关系，
你不是会减肥吗？
我之前是减肥，我现在减不下去了，所以也没有。对对对，就是我现在断食，其实我是想找一种精神状态。或者说它是一种就是身体的。
你能先介绍你断食的就周期就是怎么断？
我是4月底开始的吧，还是4月初？4月初开始的，今年4月初。然后我先讲成果吧，就是我四月这一整月我是，我那个方法应该是叫4-18，就是24小时里面，然后我有4个小时吃东西的，然后我就想吃什么吃什么，然后吃的还挺多的。然后
24小时，
不是十八，是20，不好意思，数学不好。
18，
没有，
不
是20，4+18等于22，4+20等于24。感觉我的这个会计证给还回去了，我靠！
这好像跟会计没有关系，
你这不是会计的问题，初中文凭。
对，初中
学，
对，
初中文凭。
对，然后对，然后就4+20嘛。
OK。
因为我有时候是因为我最近是6-18，所以我有点混。就最开始的时候是4-20，
后来就是88。
没有，我4月份一整个月是差不多4-20，然后我到四月底的时候，我减了差不多15斤，然后我觉得
你一个月减
一个月
十
五斤，可能不到15斤吧，12斤左右吧，就6公斤这样。
你本来也不胖吧？
没有，我原来170多，接近180公斤，斤
就是
公斤，
那是小胖，
小胖没用的。90公斤就88吧，就那个时候，87、88这样。
OK。
然后，我那个时候就去和一个那时候也在做断食的一个朋友交流，然后就说：“我靠，你太弱了
啊！”
你说你他说你真的太弱，我是44.4，或者4.44，就他2天吃一次，我是1天吃一次。
确实我听国外的很多人就是他们断食是不止两天就2-3天。
不，那是你偶尔一次，你不能每就是我是持续的。对，他也
持
续。
你这个断食是一直这么断下去啊？就是永远就这样？
不，你说未来吗？未来不一定。未来不一定。对，我目前是这样。
那一般断食是断多长时间？
一般其实国外比较流行的它是有两种，一种就是隔一天一次，就是就是我现在这个68，另外一种呢就是5-2，就是5个工作日的时候，或者说你每个星期7天嘛，然后有5天的时候你正常吃，然后有2天你就这2天你是就每天摄入卡路里就也是4个小时4-20，然后有那个但是你卡路里的会限制一下，你会限制在600卡路里以内。
OK。
这国外比较流行的，然后对我说完那个哥们他嘲笑我嘛，我就不服，然后我整个5月份差不多就是2天吃一次四，然后这个月就比上个月明显就更从减重的角度来说就快了一点，就差不多能多减个2-3公斤的。对，然后基本上2个多月是减了25公斤吧，50斤。
哇，
对，还是挺快的。就
天哪，
对，就这个
这好 efficient。
对，这个给你的反馈就非常的正向，
惊人呢。
对，就你每天去看那个数字都在降，然后你就会很有动力继续坚持下去。对，是这样。
但你为什么说这是你现在追求是精神状态？
因为我发现就是他第一，他每天帮我节省了很多时间，因为你像我吃饭之前，我想我今天吃什么。然后你决定了之后，
但饿了妈已经被你节省很多时间了。
对，但你也要想嘛。就我之前就一天吃3餐的时候，我可能每顿饭之前都要花个10分钟时间，要么你要翻一翻饿了么，
你
想看看。
你这10分钟那么宝贵啊？
对，你要我怎么说呢？这个事我当然觉得我时间比较宝贵了。对，这当然没有您宝贵了，也没有 Mabel 这个没
每一种宝贵，但是我对我个人来说还是
没有，因为我还是认为吃饭很重要嘛，就是
对对是很重要。就首先就是你要花十分钟时间去挑，这关键我最后挑下来也就没什么差别了，就麦当劳、肯德基之间选什么、
啊，
我打个比方。
那是你结挑选结果的问题。
对，就其实没有什么好纠结的、
啊，
但是就是首先你要挑了之后你去吃饭，或者你要自己做饭也要花时间。
嗯。
然后呢，你吃完还要回来之后还要困一会儿，是吧？就会觉得吃东西会比较困，
嗯、
因为我之前。
吃面什么的。
我之前其实有过三年两年多，有一年的时间是吃全素嘛 ，vegan。
哦。
就很早之前，五年之前吧、
嗯。
然后有两年时间是吃鱼素，就是吃鱼。
Pescatarian。
啊，对，就吃鱼肉，吃海鲜素，对对对。然后我那段时间。
这么专业的名字。
对，我会觉得说精力上面会好一点，就没那么容易犯困。
哦。
对对对，但是后来就是、
嗯、
放开自我之后，就会还是会挺容易犯困的，嗯。哦，对，然后这个东西你加一下嘛，你吃饭时间、选饭店时间、
嗯、
放空的时间，然后乘以三，每天就挺可怕的、
嗯，
我觉得。对，就我觉得时间上首先可以减下来，第二就是会觉得更容易清醒一点，就是、
嗯、
对对对，会稍微好一点。
那你推荐这个给普通人吗？就不需要减肥的人？
我觉得可以试一下，就为什么不试一下呢？我对所有对这种。感兴趣的人，我有一个小建议啊，
嗯、
就第一是这个 do it now， 第二个是 start small， 第三个是 relax。什么叫
start familiar？
什么叫 do it now？ do it now 你现在就去做，然后你也不要想那么多。比如说，你就说从现在开始24小时你不要吃饭。start small 是什么呢？就是 start small 就是就好像和杜一道差不多，然后什么 relax 就里面有太大的目的性，你不要说我真的要追求说怎么样，你就去观察你这个身体的变化。然后这里我觉得有一个就是，我也觉得就正念饮食，我觉得也是很有意思。就你吃东西的时候，你要和你的食物结合在一起，你去感受它的给你身体带来的
对，不要用勺子
各种变化。对，然后我觉得正念这个理念可以应用在非常多的地方，比如说你在摄取食物的时候。还有排出食物的时候都可以正念，就排出就是你吃了葡萄吐葡萄籽的那个时候，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误解。
你讲完了吗？
讲完了。
我来补充一下他说的这个间歇性断食，就我之前没有意识到，但我觉得就是那个可以更 mindful 一点，就是首先刚他说 start now，
他还不 mindful 啊，这个。
就是他有一个点没有提到的，就是你开始间歇性断食之前、
嗯、
其实并不是说你真的就是不建议你一下子，比如前一天晚上你吃了一顿巨大的满汉全席，然后第二天就开始 fast。 其实这个你的身体是会有比较狂暴的反应的，就是你会觉得巨饿、
哦、
所以你应该一开始是还是有就是循序渐进的，可能一开始从、
嗯、
比如说他所说的这种 pescatarian， 就是海鲜素，然后就是开始让你的身体有点习惯了，就是没有那么多卡，就是没有那么多碳水的摄取、
嗯嗯、
因为你这样子你才能够更扛饿。那你真正进入了这个间歇性断食以后、
嗯、
它有什么好处？就是他刚刚说的有一些我觉得没有涉及到，可能跟身体相关，一个是你的胰高血糖素和胰岛素之间的平衡，就是你当你进入了这状态以后，你的就是胰岛素能够更强的分泌、
嗯、
就是这种其实这个 practice 是能够让你更不容易得糖尿病的。
哦，
嗯，然后其次就是对于一些就是它其实是在消耗你身体的脂肪嘛，因为你断食的时候当你身体没有了糖原它就会生成酮酸。
嗯，
为什么说很多人觉得说不有医生没有医生指导的这种就容易伤害肝脏、
嗯、
是因为酮酸会伤害肝脏。
嗯，
所以就是这种情况下你肯定是会对，但是酮酸我刚刚不好意思我刚刚有点打岔了，然后酮酸就是它是一个能够就是直接消耗你身体脂肪的一个东西，所以在你进入了这样的一个状态以后，就是所谓的 keto、就是说的是这个
生
酮减肥，就是用它来消耗你的脂肪，然后你开始你的肌耐力各方面都会有一个显著的提升、
嗯，
这个
就是会对运动表现有
对一定会有表现。
嗯，
就是你一开始可能就觉得，当然就最开始会有一点点痛苦，因为你 身体还是习惯消耗糖原嘛，
啊，
所以对，当你能够
这个痛苦会持续，
每个人不一样，有些
人
非常容易进入这个状态。
我基本上就是第一周会比较痛苦
，OK，
可能第一周前三天吧。前三五天，然后我解释一下，刚才我说那三个小建议是 fork from 这个 Richard， 对，
分叉，
对，我觉得
请我们的第二期节目
credit 一下，然后对，然后那个就是这里还给了我一些关于这方面的一些好的一些资源的介绍，我觉得也可以贴一下，就是这里给我推荐了一些，
我啥时候给你，
就是今天吃饭的时候你说那个，
哦，
就是让我去听那个谁谁谁的播客，然后它里面有很多很好的建议，
哦，
对，
就是有一期播客是这个 Joe Rogan 跟一个叫 Peter Thiel， 他是一个美国专门研究 longevity 的一个算是一个医师，对，然后他们讲了非常多那个 fasting，
对，
而且外国人就特别猛，对，
对，
然后我听到里面就是我刚刚跟那个讲，就是有一个理论，我觉得蛮有意思的，就是当时这个Peter 他就说，为什么就是我们是有能力 fasting 的，就是说我们的祖先其实你饿几天还能生存下来，这个其实是一个进化中你保留下来的一个能力，对，所以我们远比自己想象的耐饿的多，
嗯，
不然的话就是我们就是什么一顿饭不吃一天不吃饭就不行了，这种是应该被这个进化淘汰的，其实对，所以它其实是我们基因里面有的这个能力，嗯，
我刚刚被打断了第三点我现在回来了，
嗯，
就是还有一点是它会增强自我修复能力，就是比如说为什么有屁股的说法，屁股这个说法其实就是因为你在给了身体一段很长的时间它不需要去做任何的就是对外界事物的一种消化，而是清扫体内的垃圾，然后让它慢慢排出，多饮水，
嗯，
然后排出这样的一个过程，
okay。
所以这个是我觉得是让你身体能够增强自我恢复能力的一种方式，
嗯，
所以我刚刚说这三点是从医学的角度，为什么这个，而不是说就纯粹为了减肥啊，或者还有就你可能相对而言，因为你吃的食物少了，所以你思维会更敏锐。他刚刚也说了，就这个，我觉得，
嗯，
对对，我补充一下，就是我可能说的时候，稍微轻松了一点，但其实我在做这个事儿之前，我还是遵从了医师的指导，并且自己阅读了还挺多的相关的一些比较严肃的一些文章的，就是还是自己做了一些研究，然后并不是说我就真的就这么很鲁莽的做，而且在做的时候，我补充一下刚才说的这个 start small， 就是其实你可以去循序渐进的，比如说第一次你可以12小时吃一次，然后每次你控制在2小时之内吃完，然后呢你可以，然后第二步你是18小时吃一次，然后再到就是你持续12小时吃一次，持续一段时间，然后持续18小时吃一次，持续一段时间，然后再改到24小时，
嗯，
就这也是一种，就是，
嗯，
就是除了刚才没有说你在选择食物的角度之外，
嗯，
你还可以在时间上面也进行，
有没有什么 APP 之类的是帮助你去控制监督时间什么的？
没有，我其实还
这没有什么用。
对对对对，就
嗯，
对我来说还是比较快的，就其实我差不多第三天我就开24小时一次了，
因为这种其实就是选逐渐缩短进食窗口的。
对对对，
就是其实说白了，有一些可能没有那么遵从一些 instruction 的人，他就直接说那6个小时我可以随便吃，但是像剩下时间我绝对不吃，就是
对。然后有一些 tips， 就是有些小的帮助，就是喝咖啡可以帮助你耐饿，然后吃盐可以帮助你耐饿，对，然后跑步可以帮助你不那么饿。
啊，
对，跑步，因为你想跑步和尤其是跑步和游泳比起来，游完泳之后就我靠就想吃下一头牛，
对对对，对，
然后对跑完步呢，你就我靠看到牛就想吐，就这种。
那你应该不是真的去 road running 吧？你是在 elliptical 上？
对对对对对对，
所以我每次就是，
对对对，我是在椭圆机上面跑，因为因为我觉得一个是我可以看书。因为你一跑步的时候就没法看书嘛。
我知道，我来就是补充一下，为什么我觉得这个是有区别？因为椭圆机属于中度的运动，所以它对心肺的那个，你跑完步
为什么那个擅长的东西你也那么专业呢？
不是，就是我正好知道。
因为 Memo 是一个就对生活的很多小细节方面都很有讲究和追求。
小确幸的。
哎呦我的天哪！不是，就是所以它对那个心肺消耗没有那么大。
对，
因为我自己有体会，就是我跑完步。之后你一定会有经历一个血糖的低谷的状态，
嗯，
你身体不可能感觉到不饥饿的，
嗯，
所以就是你就这种强度，其实游泳和跑步就真正的跑步哈，
有氧差不多，
对对对，是一样的，
对，那我个人是觉得就我跑步就我也是跑过步的人嘛，
毕竟也是作为一个这个正常的这个
成年男子
大
员，
中年男子
大
员。我因为我自己跑，就游完泳就真的是我靠很饿，然后就跑完步就还好，跑完步会觉得就哦，可能因为我是在海南跑步，所以跑完之后就想躺，
好热，
中暑了，要死了，爱吃什么？我靠！
嗯，
还是大量饮水，
对，大量喝冰水，而且对，
好啊，真的。
啊，对，哎，其实对，因为我在上海其实没怎么路跑过啊，什么
fasting 是
吧？对，大概对 fasting 是需要大量饮水。
我问一个小白问题，就像我这种，就是我因为我很瘦，然后我运动很多，所以我的饮食非常放纵，
对，
这样是不是不太好？
他说的放纵其实并不，
没有，
不要相信他。
放纵就是什么炸的呀，然后
一个星期只喝一个星期只喝一次奶茶这种放纵是吗？
No
就每天每奶茶。只是说一个小细节，就是 J 的他喝他会每天喝奶茶，但是他每次就只喝大概小半杯，就我觉得量很重要，你还是很懂得 moderation 的。
没有，我就胃小，我就是已经饱了，就是对。但是我真的很放纵，
对你的问题就是放纵的话，然后呢，嗯，
就是我在反思嘛，我就觉得是不是还是
不 mindful 嘛？
对，
不，我觉得你已经在量上 mindful 就可以了。我觉得任何东西都是要
不过量，
适可而止就可以，就是任何东西都可以去体验，但是
我觉得其实这里面那个就。哎，你有没有？这你有没有做过什么关于冥想？我觉得可能，我觉得其实我现在的这个就是怎么做人这件事上，我其实和
怎么做人呢？
对，怎么做
这话
怎么做一个人的这个思路上面，其实和冥想还挺像。就是你的问题是说，那我的饮食就是比较放纵，那我应不应该去管控这个事儿？我觉得其实就是应该用你冥想的那一套东西，也不是你冥想的一套，就冥想的一套东西去看待这个事情。
嗯。
就你要去正视你身体的这个放纵，
嗯，
然后如果你想去对它做一些改变的话，对，我有点
就算了，
有点说不下去了。对，就是其实你当你正视到你自己想要放纵的时候，你可能控制放纵的事已经做完了，就
对，但人有时候是矛盾的，比如说就是其实我冥想多了，我对于我的身体其实是更敏感的，
对，
比如说对于酒精和对于辣，就辛辣这些刺激，其实是会比不冥想的时候更加觉得不舒服，但是呢，可能心理上面是另外一回事儿，你知道吧？就是说你觉得你的，其实你已经观察到你身体的一些信号，
对，
但是你的心理告诉你，哦，那我还是要跟以前一样，或者是说有一个惯性，或者是说有一些别的原因，比如说 social 的一个场合，然后大家都吃火锅，然后吃很辣，或者是大家都喝酒，我觉得我还是按照以前的习惯，就是这是两个博弈，就是正在互相对抗的一个力量。
对
然后有的时候确实那个
是但是、就是、
没有足够的时间。
对，你首先你要意识到说 OK， 我就你说放纵嘛，那你放纵讲了很多时候就是你身体会有很多需求，
嗯，
你身体后面就有需求，你去观察你的这些需求。就比如说我饿，我当时我肯定会饿嘛，对吧？
嗯，
我饿的时候我就去感受
这个饿。观察你的饥饿，
对，
是真的饿了吗？还是不是？
是
真的，就是会问自己，
肯定是真的。
我的意思就是你的 observer 会问你自己。
对，然后就喝点水，然后这就是喝点水，然后吃点盐，或者如果说你想解决一下的话。那如果你不想解决的话，你就告诉自己它过一会儿就好了。
嗯，
然后其实饥饿本来它是一阵一阵的，它并不是一个线性往上发展，它其实是
变化
的，对，波浪的，就是一会儿饿了，一会儿你不管它，过一会儿你就不饿了。所以我们日常当中经常说一句话叫饿过劲儿，就你饿了很久，然后你的就比如说你饿了，就是到晚上点六点钟你平时吃饭，然后你六点钟没吃饭，到八点钟你还没吃饭，你可能八点钟你饿得想死，但到十点钟你就这时候让你吃饭你都不想吃了，
是
所谓的饿过劲儿。就其实饿的这种需求它本身是一种很弱的这种需求，就是它其实是说消失就消失的一种东西，它并不是说你一定要去满足它。它当它这个嗷嗷待哺的时候，你就看它一眼，然后呵呵一下，然后就过了。
哇，好厉害。
哇哦，
对，当然我十次里面八次也是做不到的，就是
但是我觉得那个也是一个实验嘛，就是
对，就是你 relax 嘛，对吧？做不到就算了，没关系。
OK， 那你们如果没有什么问题问我的话，我们这个节目就是
对，我想问你，我昨天都问了，我今天就没有兴趣再问。
酷，那个对，然后我们就是
挺聊挺好的。然后我们后面会，其实我再补充，就是其实我们平时的，我觉得一个工作态度吧，或者是生活态度，就是都是把很多的我们做的事情当做一种实验。然后我们后续会去公布更多的我们在一起做的一些事儿，比如说，Mabel 最近也在写一篇文章，是讲我们最近关于禅的整个公众号，我们做了一次，就是小预告一下啊，就是我们
说不定我明天就已经发了呀，但是
你不知道谁先对
对
，But yeah， 就是，我们把一个500人的社群，解散了，但是我们记录了最后24小时的，这个算死亡吧，死亡的一个过程，对，记录了所有的这个大家的反应。所以我想说的是，就是如果把生活中和工作中的很多我们想要做的事情当做一种有创造性的实验的话，会很好玩，就人生会变得很好玩。Yeah.
是。
再次感谢大家，
谢谢，
拜拜。
好，拜拜，继续干活吧，拜拜。Sure.